人7:03，人来疯，我是林明柔，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到十点，人来疯三小时，人来疯三小时，哇哦，那个咚咚锵，真的耶！除夕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呢、啊？礼拜六，就下下个礼拜六了嘛，对不对？啊，希望大家已经开始在办年货了，嗯。哇、wow, 我昨天晚上搞了一个小时，终于让我的电脑可以无限列印。我也弄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感觉好像11点多，但是我居然完成了这件事情。但是那个3D败家，你等一下帮我看一下我的电脑的那些我 download 下来的东西，还需要清除，对不对？没有啊，而且我有点蠢，我以为我 download 以后我就不用再干嘛，其实我还要打开那个，我以为我把它 load 下来了然后就好了，最后我发现不太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又发现我好像我需要再去打开那个小盒子这样子。对，
可是你还是办到啦，你终于前进了一大步，在2013年。
没有，因为我先去找我那个他那个叫什么列表列 printer 是什么，列印机啊，
对，
列表机啊，列印
都可以，
列印机的那个懒人包啊，然后我发现有那个中文驱动程式，就还有我发现打开了，那不对啊，里面好像没有我的 OS，它都是什么 Windows 啊 Vista 啊，就他想说哦对，好像我要上网去 download 这样，我去找了他的那个说明手册来看，然后对他说你应该到他的网络上面去，结果发现有好像五样不同的东西要 download 的，
为什么要？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又是 printer scanner 又是干，反正我全部都 download， 但最后有一个好像因为我没有那个 Java 什么的东西，所以他好像 download 了他也没办法用，对不对？不，反正不管，我反正落下就
对啊，反正不管过程，不管结果，你
结果我可以列印这样子，我居然办到了，然后后来我发现，哇哦！这台小白啊，这台 MB 啊，还蛮重的耶，我这样提来提去我觉得蛮重的，
所以你要买一台轻一点的吗？ Air 可以准备入手。
没有，但是要看我那台大的 修不修得好啊，那个主机板送到工厂不知道状况，命运如何，到底命运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对啊，但是我昨天就居然好像完成了我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这已经比我当年那个花了一整天把非无线列印的 printer。变成无限列印要快很多，我大概昨天也搞了一个小时，我觉得
你进步了，
在那边 download 来 download 去，只是我很蠢，我不知道我还要打开那个盒子，这样后来想到
你不讲没有人会知道嘛，对不对？反正过程就是过程，结局是美好的就好，
结局是美好的，对不对？ OK， 那个 对，我昨天在干嘛？哦，就没有，因为我需要列印一些 email 的东西，在整理年底做账要给会计的东西。OK， 所以我感觉我进步了。哎哇，我们 Facebook 也到了56700人。我前天晚上有看到5666的魔术数字，深更半夜的时候。OK， 所以大家，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56777，请大家加油。现在是56700，我们56777。OK， 好，那个。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停在路边数星星，这是停雨，是老天给新竹三宗人的礼物。当柔柔女大生和仁赖峰来新竹山上计划实现的时刻，也要等待星星出来的时候再说拜拜哦，这样可以感受新竹夜晚的清凉和宁静吧。OK， 对，因为我们要去朱天一的动物园，对不对？那是在新竹吗？小华华之土城大汉溪沿岸天气报告，早上出门上班时蔚蓝的天空就预告了一整天的好天气，到了中午简直就是春天提早来临，让人忘记啊，让人忘记，他就画面就跳掉了。我刚刚有按他吗？我没有按他，我没有在动他，我有动他吗？让人忘记，
可以，
OK， 哦，他好像又回来了，来了吗？OK， 让人忘记冬天的存在，最高温度来到22度，这是一个适合去阳明山赏花的好天气。希望这天气能维持到这周末，家里的厨房窗户边等我去料理呢。记得有一年的年前大扫除，天气差到不行，印象中不仅下大雨，气温也只有10度左右，那一年实在洗到手脚麻痹。大家是不是也开始大扫除了呢？真的要开始大扫除了。回到天气，太阳下山之后气温已经掉到18度，最近日夜温差很大，要特别注意别感冒，好像他们美国那个流感很严重，诺罗病毒吗？对，我阿姨好像她那个感冒感了一个多月。Owen Lee， 台中天气晴，白天室外温度约20到23度，适合人类居住。否则前些冷气团报道时，真想搬到外星球与外星人成家立业。话说昨晚因为人不舒服，所以9点就上床睡觉，怎料在半睡半醒之间，从人来疯节目一路听到豆子节目，节目一开始就听到豆子跟顶级宅男女神在对话，整个人精神都来了。听完他们整段对话，发现为什么顶级宅男女神在豆子节目谈话时放得很开，在人来疯却有一些拘谨且保守。谁是顶级宅男女神？哦 ，SoSo 吗？
为什么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柔柔不是很平易近人吗？感觉工作人员跟柔柔说话似乎都带有一点尊敬成分在。当然，因为我是前辈了。这是怎么回？对啊，顶级宅男女神。
因为我昨天就是不小心口误，然后被豆子听到，然后就被他笑这样子。
哦，你口误什么？
因为我本来是要问他说，他前阵子就是喉咙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的倾向，我就问他说感冒有没有好一点。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
你不是12点就下班了吗？
啊，就对，刚好在收东西的时候，对啊，我就问他说感冒有没有好一点。结果因为我一时之间不知道错乱，就有点想要讲台语的冲动，然后但是又想要讲国语，所以我就问他说豆子哥列干毛五卡后吗？然后豆子哥说干毛是什么东西，然后就为这件事情大笑我一番。对，我是要说干嘛，我们是对，然后就因为台语跟国语之间的，对，好，是我的。
但是顶级宅男女生在我们人来疯当中令我的皮肤科医生印象深刻啊。
对啊，
对啊，那应该放得更开吧？
对啊，
好，
冲
放
得开。
对啊，那一次
聊的东西不一样吧？
那一次
路数不同，
那一次对啊。OK， 黄喜妮，高雄今天一样晴朗，中午以后非常适合睡个觉，只可惜我又和我妈做了大扫除，灰尘 弥漫天空，差一点变成大陆的沙尘暴。实习记者黄喜妮在高雄三民区报道。董启麟，嘿柔姐，第一次庶民天气报告，我是住高雄正在放寒假的麒麟，趁着假期到台北小旅行，散步沉淀一下，顺便挥别我的22岁。台北今天天气真好，阳光普照，永康东门站也太方便了，在这晃了一下午，特地去法门的咖啡厅，却没碰到是法斗还法门呢、斗 OK。好，哎，哦 ，OK， 上说别扯谎之天气报告，诡异台中又来了。早上起床只觉得好冷，18度，晨跑时一点阳光都没有，午餐时太阳大得很，但很暖和。附上一张傍晚夕阳底部像蛋黄的颜色之照片，肚子有点饿了。逛完超市，冲回家煮饭，晚间温度21度。BTW 姜太何时再来，上说别扯谎，在台中报道。 Rock 流彰化这儿今天跟昨天一样的天气啊，早上晚上冷，中午热，是的，我是真的非常生活笨蛋呀。 By the way， 粉丝专页有57000人按赞了，差300就破，有56700人按赞了，差300就破57000了，加油啊！如果要加入人来疯的粉丝团，请寻找黎明柔，不要找人来疯啊！金蛇年倒数11天啦，对啊，本来我们的粉丝团人数比王丹多耶，不过他最近人气比较旺。好啦，他是伟人。那个Luke 刘，庶民天气报告之邓丽君60岁名旦篇。今天的天气晴朗，下午到中正纪念堂届时厅和瑞园厅参观追梦永远的邓丽君特展，此项展览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与金传媒共同策划，而且2013年的1月29是邓丽君60岁名单。哦、oh, OK， 1月29那已经过了吗？今天几号啊？今天30号。邓丽君曾红遍中港台日，美国时代杂志也将她列为世界七大女歌星，音乐成就备受国际推崇。邓丽君的歌声抚慰了许多人的心灵，可惜在1995年5月8号因气喘复发早逝，享年41岁。那时候她才41岁吗？OK， 所以这个展览会从1月26号到4月21号在中正纪念堂。还有吗？那怎么底下就他就追梦追梦一直在追梦，他就不出现了。黎正佳，桃园大溪早上天气非常的晴朗，中午温度很明显的回升，各地其他地区温度升到20到22度左右，下午的天气跟早上天气一样的好，只不过温差较大而已，傍晚还是一样冷哦，衣服穿多一点也不会少了一块肉哦。目前温度19度。小金寒假报告，冷哦。今天台中早上比较冷，中午阳光很大很温暖，傍晚有一点微凉的小风。P.S. 我们不能破坏，我们不能被坏人的言语打倒。附上林同学针对某报道之声明稿。P.S. 反媒受青盟正在台南火车站前广场，明天在7点在高雄市中山一路与福二路交叉口。韩浩言，在这不上不下的时代，就如同天气般的无言以对，如何共存也是一门学问，真想大喊哪里才是我的生存之地，看来我的心情就如同天气般的苦不堪言哦，真无奈，来个自我加油声吧， Fighting Patrick Wu。台北看似阳光普照，天气其实都是假象。早上出门骑机车上班，骑到一半觉得不行，我要被冷死了，然后停下来穿雨衣御寒。不过今天爽朗的天气，比起又湿又冷的雨天，算是蛮舒服的了。Jimmy， 今天高雄天气超级好，不冷更不会热，距离寒服结束还有2天。记者王小儿，高雄报道。OK， P.S.柔姐，请问在 Dr. Love 如果有同志朋友打进去，你会如何做呢？昨天不是只有 Dr. 昨天就有同志打进来 Dr. Love。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我们每天的中华庶民天气报告就证明了，证明我们台湾真的是亚洲最棒的村落。而今天有人就来跟我们讲一下村落化的台湾。对啊，但是我在这个村子住的真的挺开心的。他说他是一个火星人呢。
来自新竹尖石乡泰雅族的 Acapella 人生专辑。合唱团首张专辑《OK Acapella》角头音乐年度巨献。
在这里，我看到了饥饿的真相，也看到透过台湾世界展望会的饥饿三十，你我的捐款正在改变儿童饥饿的问题。来自台湾的爱心百米，让许多孩子不再饥饿。我是伍佰，我在非洲的赖索托，邀请你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一起来抢救危机儿童 Hunger Free。
分手之后我伤心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走出来，
我始终忘不了前一段感情，该怎么办？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所以对方才劈腿？
伤心的功课该怎么做？痛苦真的可以了结吗？吴若全新书《宽恕是疗愈的开始》，陪你用宽恕的能量疗愈内心的创伤。宽恕是疗愈的开始，高宝出版，温暖发行。
人来疯，人来疯。
哦，今天呢，这个台湾会不会死？好耸动的书名哦。对啊，台湾会不会死？感觉好像每一个台湾人的书架上都应该有一本这本书，但是台湾人有几个人家里有书架？现在
放在酒，放在威士忌旁边也可以。
放在威士忌旁边也可以。一个火星人的观点，你又不是许浩平，今天是范畴。
我因为写了
几再度出现在人来，
前面写了几本书，这个每次到回到台湾，人家都要希望问我是统还是独，然后到大陆，人家就问我是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嗯，
所以我就说我是世界人，但是这个世界人的观念好像多数人听不懂。
嗯，
所以我现在干脆说我是火星人。
火星人吗？
对，这个就是最没有争议的嘛。我
OK， 所以你是一个 Martian，
我是个 Martian，
火星人，台湾会不会死？对，这个现在你现在恭喜你啊，亚洲周刊也开始写专栏了。也是每个礼拜，对不对？
对，也是、不是每个礼拜。
嗯、
我其实他老早就叫我写了，但是我一直不写，因为
你为什么一直不写呢？
他们有个规定说这个一定要上照片，那我这个火星人因为长相的关系，我就不想上照片。结果后来我就弄了一个戴着墨镜、戴着帽子的这个、的照片、还是给他了。
哦，要这么低调吗？
不容易了。现在写这种题材，如果要把心里话讲出来的话，
对，
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现在两边的这个政治正确性的压力很大嘛。
很大吗？
对啊，政治。
你有感觉到压力吗？
我。
你经济日报的专栏是哪一年开始的？
五年前了。
啊。对啊，然后你现在写了，应该
你觉得
你写到哪一年开始？
会不写了，
没有，就是你开始感受到压力。
我觉得就是我出书的开始，
就是你出书的开始嘛。
对，
那是两年前吗？
十三个月前。
我
这十三个月写了四本书，这第四本了。
那你已经你来上我们节目第三次了是吧？
第三次了，对、
嗯，
因为中间有一本太政治不正确了，所以你也没邀请我来。
不是吗？没有，不是太密集了。通常你如果十三个月，我大概只会邀请你一次。
嗯、哦，真的、啊、哇！
对，但是我认为你的观点应该要让多一点人了解。
这个、我现在写书都是用黎明柔的这个听众人来疯的听众的这个作为测验对象来写。
有吗？
看看你的听众是不是真的那么疯？
哦 ，OK， 对啊，不是啊，因为你今天你知道你这个也是经济日报的专栏吗？
不是，这个已经很杂了，里面有一半以上是没有发表过的。
哦 ，OK，但是你把它整个连起来串起来，好像感觉你就是一气呵成写了一本书。
好像就是对、这个，
好像都还很顺的样子。
其实我每一本书都比前面的书更往前更走进了一步了。
啊、
哦，这个也是我，你刚才提到了我自己感觉到压力的来源。
啊。你感觉到压力吗？就是从你十三月前开始出书了。
对，不是因为出书，是因为我发现我的，每一本前面的书都有一些这个太政治正确了，所以我都在下一本书企图把这个我所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正确性啊，被受到的正确性的这个压力，我希望把它拿掉，就是说我就要说更真的话。所以每一次说更真的话呢，自己心里都，你知道，就是说
你快要回不去你北京那个窑洞了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刚才说这个，我说台湾是亚洲第一村，你说在村子里过得很舒服，那其实我是一个来，等于是
来挑战我们那个，
也不是挑战了，我觉得像这本书。台湾会不会死？我是把它当做一个 morning call，一个叫起电话来。
wake up call， 叫起电话。
所以说，哎、那个、，hello， 该起床了。
morning call 的。那个，但是今天你把我跟柔妈笑死了。
Who's
柔妈就是我妈。
哦、oh, okay. ，
柔妈就是我妈。那个台湾的世界感是朦胧的，世界大事纵然知晓，也多是雾里看花。只要不是发生在台湾内部，无论多么严重，皆属花边新闻。而发生在台湾内部的社会琐事，谈起来却像世界大事。在封闭传统之下，台湾人不但世界感缺乏，连亚洲感都很弱。不但奥运时如此，连亚运举办时，台湾媒体上都只报道台湾选手的表现，好像亚洲只有台湾一家。自从林书豪一举成名之后，全世界的篮球明星在台湾的媒体上就只剩下林书豪一个人了。放大来看，台湾有点像当年的眷村，在封闭台湾下自成一格的变成宝岛一村，整个台湾在亚洲就是自成一格的封闭亚洲第一村，村民很自豪，也很有人情味，观光客也喜欢来这看看风土人情，品尝下各色小吃。嗯，亚洲第一村的台湾，
这个
我们当村民还当得很自得其乐，洋洋得意。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看法，也没有那么严厉啊、哦。如果说台湾的这种目前这种所谓的小资情调、人情味啊，这个下班后我们去喝一杯咖啡，这个生活这个情调如果能够继续保持的话，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情调的这个会越在压力底下越来越那个，比如说像台湾现在，我相信我这个说法应该不过分，就是大家都觉得很闷，
嗯，
哦，我包括我在外面小店里面，在 Starbucks， 在很多地方，我跟这些 waitress， 普通人聊天，我觉得闷这个字来形容现在台湾是很合适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么有人情味，
大家都没有觉得明天会更好这样
啊？就是。在这么有人情味，这么你我都这么喜欢的这个环境里，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很闷？我、这个我觉得很好奇，所以
okay, 啊。那你现在有一半时间还是住在北京吗？还是怎么样？
还是大多数时间了，因为冬天，因为现在最近北京这个天气是空气实在太差了，所以我就逃来我们美丽的宝岛了。这样子，北京的这个空气清洁机就少了一台了。这个北京市民现在自己开玩笑说，北京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环保城市，因为北京市内有2000万台空气清洁机，
是
就是这2000万市民的肺啊。所以现在
是肺，不是那个空气清洁机。
所以我逃了，逃出来他就少一台了。
所以真的那么严重？
哦，
但是我记得我去北京的时候，那个天气好的时候，其实也是很
夏天，
天气晴朗。
夏天 OK 了，冬天这次不只是北京，其实这次是三分之一中国，
好像这好像
十个台湾
跟一个什么气象有关系的呀。
啊，
所以就是完全是空气污染非常严重。
啊，你白天开
你可以感受到
吗？当然，所以如果有北京来的这个朋友，这个常常咳嗽，你得体谅一下他。
你说开车怎么样？你说开车
就看不到，就是几乎前面车的车牌你看不到了。
哦，
啊，比如说隔个8公尺、10公尺的，你就看不到他车牌了。
那你可以躲到你那个窑洞啊。
那边空气非常好。
对啊，你那个窑洞在哪里？在郊外是不是？
在郊外，这个有这个在山上，所以那边空气非常好。
所以真的是住在一个窑洞里面吗？你在北京，就像上次范畴你来跟我讲，你北京郊外有个小小农田还是什么是？
非常特殊了，因为它原来是这个燕山山脉是再过去就是内蒙了。
嗯，
然后燕山山脉是这个抵挡这个苏联大军，就北方的这个当时的胡人啊或者什么进到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
哦，燕山山脉
对，所以
范畴的桃花源，你等一下再给我你的桃花源，
一个人的桃花源，
一个人的桃花。
哎，这个除夕围炉就要到了。在年夜饭里总少不了这一锅，不管是海鲜锅、菜头锅、麻辣锅、酸菜白肉锅、沙茶锅、泡菜锅、鸳鸯锅、鱼头锅、涮涮锅、养生锅、蘑菇锅、香茅锅、干净锅、杂菜锅，还是大火锅、小火锅，总是我家的火锅最有滋味。想到全家人开心的聚在一起吃围炉火锅，就有一股暖意冲上心头。思慕的围炉滋味，桂冠火锅料。
过年来中立玩喽，有音乐水舞喷泉和美丽水岸光廊，还有五星级饭店，
更有四颗星的新明夜市，包你好美好逛又好吃啊。
大家好，我是中立市长鲁明哲，欢迎您来感受截然不同的年节气氛。
以上为中立市公所广告。
To educate your children in the right way，想让孩子拥有正统美式教学吗？桃园美国学校扩大招生喽！别让等待候补耽误孩子的未来，现在报名桃园美国学校不必等，一到十二年级皆可马上入学，全英文美式教学，培育孩子成为视野开阔的世界公民，让孩子与世界接轨。名额有限，就趁现在！报名电话03-341-1890。
啊，要过年啊，要未准备年会，你安怎啦？
宽年会本价刚呼啦，新北缤纷年货城上百摊各式年货，让你一次买齐。
哇，这么方便的活动是在哪里啊？
就在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2月1号到8号，做回来备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点亮了，点亮了，好美哦！
什么东西点亮了？
就在中立新街西旁的这几座桥啊。
嗯，这是中立市刚完工的新街西水岸光廊开始亮灯喽！
真的，我们的水岸光廊似乎比高雄城市光廊更美哎！走，我们赶快去打卡晒恩爱吧！以上为中立市公所广告。
I like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OK， 范畴连续创业者，然后这五年也成为两岸问题专家，大陆台湾问题专家。
没办法嘛，在那边住了20年了。
专栏作家。
嗯哼。
对啊，你决定改变身份，就是心里有话要写出来。
对啊，其实
不要当陶渊明，不要在你的燕山窑洞里面。
其实因为要写这些书，其实我在 business 就是我个人的这个事业上也放弃了蛮多。就是精力转到这边来，所以公司就都交给 partners 去管了。
那有没有因为你的文章而公司受到打压这样？
那且还没有。
哦，还没有，
还没有，
还他们还没查到关那个连结是不是？我很怕有一天你那个你可能进不去了，会不会？
啊，那我就找一个白人的这个护照可以偷的进去。
那个 OK， 所以台湾会不会死？哇、wow, 这个 title 好凶哦！
所以我说、
这个、书名好凶、哦，
所以我说这个是用来测试黎明柔的人来疯的听众是不是真的那么疯？
对，你要先再讲一下，对啊，对啊，因为今天柔妈也说，对啊，范畴他是我有你上次来你有讲，你那个时候你好像在台湾，你是在台湾出生的嘛？是不是？
对呀呀。在台湾读到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出去了吧？
对，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到美国去了。
到新加坡。
哦，到新加坡。
但是我是回来台湾读的大学。
哦 ，OK。
然后再到美国去。
哦，但是你那时候台湾念了哪里呢？
啊？
台湾念了哪里？
小学校。
你还在讲？
为了台湾太
北中南
就是那个。 那个最那个最恶名昭彰的那个学校，就是叫做台湾大学。
哦、OK， 对，是什么系？
啊，
好像是什么系？
文学院，文学院，
文学院吗？
文学院，
外文系吗？
不是外文系，这个我们就
历史系。
类似的了，反正那个时候我们上课，外面有这个不乖的女孩子在那边弹吉他唱歌。这个那个人就叫齐豫啊，大概。
哦，你跟齐豫是同一届的吗？
应该是吧，不认识。
哦，不认识，
不认识。哎，他
是人类学系嘛，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对
对。OK， 然后后来你又还到哥伦比亚念了哲学，你拿了 PhD 吗？
没有，因为我天生反权威啊，就是说。天生不受老师喜欢，
嗯，
哦，所以我就那个拿了硕士之后，我就没有继续。我在 PhD program 里面，但是我拿了 master 之后，我就去干我喜欢做干的事了。
你喜欢干的事是什么？
嗯，我当过很长一段时间，记者，在纽约市。
哦，在纽约市。
对对对对。
是中文媒体吗？
主要是中文媒体，对，
哦，
而且干过很多家。
哦，真的吗？
对对对。
哦，
嗯，
所以你上场没跟我们讲这一段。
就是越来越，就是这个警戒心越来越松弛了。
所以你根本就是记者出身嘛。
干过五年。
哦，我五年。
干过五年，嗯。
然后呢，就去做生意去了。
然后就做生意去了，就一直到现在。
哦哦、OK
呀，
对，所以你还是有你的那个记者的基因嘛，血液嘛。
是，其实我的最大的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最大的这个理想当然是做一个 philosopher 哲学家，或者做一个思想家。
嗯，
但是你知道当年那个年代，你发现说做思想家比较痛苦嘛。
嗯 嗯， 嗯，
所以我就想说，哎，那应该做新闻记者。
嗯，
应该也同样可以达到这个啊，关心社会救国救民的这个目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是现在的媒体，那个时候干了几年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在报纸里面记者即使在海外，
嗯，
也都没有，也不太可能有独立的这个人格。
嗯，你可以感受到压力
啊，就是这个还是老板说了算。
嗯，
我干过一个报纸，什么报纸我就不讲了。这个老板常常这个很嗨的时候。他就跑来这个，到这个编辑台前面，就拿出美钞来，
嗯，
一个人发500美金，说：“哎呀，不用那么辛苦，下班了，下班了，我的报纸就是办给三个人看的，你们其他的都随，啊，不用那么辛苦，不用那么认真。”
哦，
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只能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在当时的这个两岸的台湾大陆的环境下，这个如果要对社会有影响力，大概只能做生意了，只能从事企业了。
嗯，
所以我就毅然的我就去做企业了。
嗯，
那做了企业之后，我又发现很不对劲，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这个做企业就是要让人家把钱从他的口袋放在你的口袋，对不对？
嗯，
这叫做生意嘛。
嗯。
那么我就发现只有两件事情人家愿意把钱从他的口袋放在你的口袋，
嗯，
一件就是你增加的快乐，另外一件是你减少他的痛苦。
嗯，
比如说你开个餐厅开电影院你增加的快乐，
嗯，
或你做会计师你做律师你减少人家的痛苦。
嗯，
我说不得了，我说我这个读哲学，我这个搞哲学的一辈子就是增加人家的痛苦。
嗯，
人家本来蛮快乐的，结果跟我
要提出一大堆人生问题，这样子，
我说这样子人家做企业怎么会成功呢？
嗯，
所以大概有30年的时间，我几乎是强迫自己改变我的这种啊社会行为的方式，
嗯，
因为要做企业嘛，要创业嘛。
嗯。
啊，但是后来这个那个叫什么狗改不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虽然创了5、6个月，创到最后，一直都还是跟这个怎么讲，这个是跟这个世道人心有关系的，比较文化方面的这个。产业了。
哦，是吗？
哎，
那你赚到钱了吗？
还可以，我
还可以，所以可以有一个小窑洞，有一个桃花源的小窑洞。
我1979年到美国，
嗯，
下飞机的时候，
嗯，
身上有200美金。
哦，
没错，就是这全部了。
嗯哼，
所以我把我今天的一切减掉200美金，
嗯，
大概就是所谓我赚到的钱。
哦，
过日子 还可以。
嗯 ，OK。嗯，那所以就后来还是想不开，也还是要来写东西。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缺少一个平庸的这个企业家。
嗯。
可是很缺少，这个怎么讲思想吧？还是回到这句话。所以这个年纪大了一点，就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够再逃避了。
哦 ，OK， 那你有没有老婆小孩呢？
有老婆，无小孩。
哦、oh, ，OK， 那你为什么说你的桃花源是只有你一个人的桃花源呢？但是他有跟着你到北京吗？还是他在美国？
偶尔
，
因为北京你知道这个环境了、天气了、气候了，
所以他已经住美国住习惯了。
这个或者台湾呢？
或者台湾，你好神秘哦。
他跟你一样喜欢台湾吗？
哦，OK， 所以老婆在台湾。
这个反正我们就没有什么，真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这一代，我不知道你的听众里这一代的年轻人感觉怎么样。反正就是我们那一代人中间有一些就觉得真的是世界人的感觉了。
嗯，
就护照啊这个玩意儿就是一个通行证件嘛。
嗯，
哦，
对，
这个所以这个话说出来在台湾今天又非常的政治不正确。
嗯，
就是以前好像只有龙应台敢说这个话，但是现在他当了部长好像他也不太说了，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很深的国家观念的人。
哦，
就是这个 nation state， 你看我的书这几本书里面，我一直觉得台湾其实有两点最可爱的地方。一个就是台湾不大，才2300万人，要改变什么东西比起大陆、比起美国、比起日本容易多了。第二个就是台湾没有国际地位。我常常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得的。
嗯，
就好像你一个人你可以暂时的没有身份证。
嗯，
哦，你可以爱说你想说的话。
嗯哼，
哦，那么我觉得台湾要把握它这个目前这个没有国际地位的，没有国际身份了，不叫地位。台湾有世界地位啊，这个我一再强调，世界跟国际不一样。台湾有很好的世界地位，但是对国际身份这件事情，我觉得何妨趁着现在这个时候，就拿起一个肥皂箱站在公园里就开始对世界演讲。或者对大陆演讲。那比如说最近的很多事情，钓鱼台的事情啊，很多事情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因为他没有国际身份，人家不能拿什么国际法或者什么东西来来追究你的时候，你很多是你可以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你可以站在台湾人很引以自傲的很特殊的这个平民精神。
怎么没有人请你进总统府演讲了
啊？这个
他们不是有都是什么中枢那个什么常会、月会常会都找人
进去演讲。我这个人一碰到权威就在你面前我最能讲话，一碰到权威我就浑身发毛，话都讲
不
出来。不
行，这个就讲给就是改变他们是关键改变的人。
不用了，到总统府演讲呢，底下一大堆人做笔记，其实他们买本书看也就可以了。
哦，对，你这里面也有提到马英九的笔记，对不对？
我是开玩笑的讲，我说马总统的笔记是全台湾最宝贵的、
最著名的笔记，
全民公产了、这个国事会议其实不用开，因为这四年来，我相信全台湾的 opinion leader 意见领袖的所有最宝贵、这最真诚的意见都已经跟他讲过了，
已经列在里面了，
他也都写在笔记上了，所以他只要把那本笔记公布出来，全民公产印刷出来啊，好像那个什么资治通鉴一样，这个印刷出来，人手一本，我觉得台湾的所有的大小问题都在里面了
啊，
是不是？是最快速的方式
哦。OK， 那个不，你有讲到说，你觉得我们台湾有三种病嘛，对不对？
对，
有三种病，这是哪三种病？等一下范畴要来告诉我们，台湾会不会死？这是我们都很想知道的事情。
中广严选温室吊挂栽培网纹哈密瓜，一株古曼只留一颗，精心照料，最足的养分，栽培最细致。又大又甜又多汁，甜度超过15度。顶级网纹哈密瓜通过 SGS 检测合格，每箱只装两颗，足5台斤，新鲜送到府1550元。中广严选，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推荐给好朋友。快拨02-2518-0855，2518-0855。
力霸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 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霸铝门窗。
Rebar 富士按摩椅迎春大回馈，多重好礼，买就送满3000再享周周抽美国 Icon 环发车、日本制造电解水机及泰国7天6夜来回机票等大奖，共有13次中奖机会，早买早中奖哦！富士按摩椅，
体摩机，夫妻
爱炫耀，
智慧不要留白，改善白发及掉发困扰，就找你的头皮管理师。多彩多姿，天然草本发皮复活课程，120分钟，原价2500，现在拨打02-8773-6767，中广独享特惠价988。以上纪念爱炫耀哦。
亚洲第一村台湾，今天范畴在这里，他的第四本新书，13个月当中第四本新书，你好像有一种时代的迫切感的，
不是时代的迫切感，是很这个就太严肃了，是摊牌感，
摊牌感，
因为我觉得未来5年
到了关键摊牌的时刻了，
对，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是5年了。那我讲的摊牌，各位不要想的太恐怖，不是什么台湾跟大陆的政治摊牌啊，或者台湾的什么蓝绿对决啊，
台湾的命运的摊牌吗？
哎，就是说一个人，你比如说各位想想，各位我们可以想想，你是几岁的时候？你如果现在回想，你是几岁的时候是摊牌时刻？是12岁还是15岁还是25岁还是30岁？是你结婚的那一天是你的摊牌时刻，还是你进到一个行业的那一天？
我希望是我死的那一天是我的摊牌时刻。
所以就是说，人生在世跟社会也一样嘛，就是在某一个点上，某一个短短的很短的几年之内，其实你的命运就已经走上了一条
不归路吗？
几乎走不回来的路了。所以我觉得未来5年呢、啊，对台湾对大陆啊都是摊牌时刻。
OK， 所以为什么是未来五年？
因为2016年台湾大选，当然。我讲的不是蓝绿之间的摊牌了，而是台湾的一种主体性的精神。过去20-30年所争取的这个主体性的精神的摊牌。然后大陆2017年是这个19大，我们本来以为18大的时候，因为发生了什么薄熙来、王立军的事件，我们本来以为那个18大会摊牌，结果他没有摊，他还是所谓的这个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么但是绝对，我的个人的观察是绝对拖不过2019年。就是19大的时候
，OK，
所以这个2017年，所以2016、2017，然后2017又是香港这个首选这个特首，所谓的直选特首的那一年，所以这个未来五年，我觉得是一个摊牌时刻。
OK， 所以台湾有3种病。
啊哈！
但是我们只要治得好这3种病，
我这里说
我们的前途就不可限量，
哦，不得了！这3种病治愈的话，我觉得台湾会是。我有的时候话讲的，很多人说为什么你批评台湾的时候批评的这么严重哈？但是你讲起台湾的希望的时候，又是调子又是唱的这么高。那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可以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哈，来扮演一个角色。那么，但是呢，挡在前面有3种病啊，那我把它叫做封闭病、中国病，还有主权病。
OK， 那封闭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亚洲第一村嘛，对不对？
亚洲第一村这个不能完全，因为台湾这个怎么讲，虽然有400年的历史，但是台湾对所谓对世界开放对国际开放哈，也就是其实这个就是1949年以后的事，或者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的事，在那个之前台湾都在日本人的这个都是被当作一个自治区来处理，从来没有说享受过一种国家的一种感觉，一种待遇。但从4-5年开始就享受过一段时间，但是也不过才多少年，没有多少年，你知道，就是说台湾人这个
60多，
台湾人的这个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世界性的这个经验，你比起欧洲人来讲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常常跟我一群台湾的朋友开玩笑，我说：“嘿，你不要看你家里。”这么世界化的哈，你这个红酒雪茄，这个一套一套的比谁都懂。 可是很可能我们的这种世界观上或者说世界观上的这种反应啊，
嗯，
的第一反应很可能还比不上伦敦市的一个普通的计程车司机，
嗯，
或者是法国的一个普通公务员，
嗯，
对，因为人家一两千年下来都是跟世界命运都是跟世界绑在一起的，而台湾的命运真正跟世界绑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所以台湾很自然的会有一种这个封闭性。那么我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要打破的。
哦、OK， 这个封闭病。
啊哈。
那第二个病呢？
第二个病其实很有意思，我把它叫做中国病哈、啊。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了，我讲的不是中国的打压，不是这个，我讲的中国病是
五千年文化的中国病。
1949年以来。这很可能就是这个伯阳先生也批判过，很多人都批判过，就是这么长久以来的这个累积的这个，当然我这本书里我比较强调是跟政治上面有关的了，个人生活习惯上或者说一些生活上的我就没有太多去谈它，但是在政治上我觉得台湾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在电视上，你今天打开电视你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的你看到不高兴的负面的话题，什么年金改革啦，18%啦，这个马总统应不应该继续当选这个党主席啦，蓝绿恶斗啦 ，everything 所有的东西，那么其实它都是由这个我所谓的这个中国病的这个病因啊，这个细菌在里面。那台湾这么小，如果台湾不借的我们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把这个身上的中国病给洗掉的话，难道你要等到大陆去洗净他的中国病，然后他进步了再来那个吗？那是没有指望的事情。而在台湾是有可能做到的。
对，所以中国病是什么？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官僚体制。
啊，我这里把它可能这样子就有点严肃哈。我就把它归纳成为说，把它都归纳到这一个官僚体制上面。那但是这个官僚体制不是我们社会学的一般讲的说因为美国也有所谓的 bureaucracy、而是说中国这个因为各位知道中国以前是帝制嘛，是皇帝制度、中央地方这么几千年来累积的，然后被国民党从大陆带到台湾来、把一个2000年的一种习惯跟这个100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上的这个习惯压到台湾36000平方公里，里面，所以我开玩笑说，台北到高雄坐高铁2个小时就到了，结果台湾还有中央啦、地方啦，啊，还有地方父母官啦，两个大党也都有中央党部、地方党部，这个是一个笑话，你知道吗？这个是把这么大的一件大衣穿在自己身上，
而且我们现在有5个直辖市。
这个
我们有5个直辖市，
对比大陆多一个哈，比
大陆只有3，
大陆4个，
大陆4个、大陆那么大，
对，然后这个，
所以我们比大陆更大呀，
好像桃园也要
马上也要
来了，那本来直辖市就是说地方自治的概念是说你变成直辖市，你就自成一个经济体，你的80%、90%的这个支出你就要鼓励地方经济什么什么，结果现在我们的直辖市升级了，变成说可以跟中央要更多的钱，就说本来这个小孩子还只抽抽，
但是大家都好像他们是你不用上缴了，你收到的钱你可以自己留着运用，对不对？
这也是大陆今天的很大的问题了，就是政治上非常大的这个斗争的这个问题，就中央跟地方财政的这个东西。那么台湾现在就是说这个大家都靠中央，你知道，地方政府靠中央，人民也靠中央，这个补贴那个补贴，那台湾这么小。不吃垮才怪呢。那这个呢，所以我广义的我把它定义为是一种从中国的这个体制里面带来的习惯呢，所以它是中国病的核心。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年金改革这些都跟这个有关系。
对呀、你如果仔细想的话，当然我这本书里写的比较细了，几乎现在每一个议题它的那个来龙去脉就是跟这个所谓中国病的这个关联性啊、我这本书里都讲的蛮仔细。
OK， 所以但是就是说，另外就是说，这个中国病就是说，我们还是明明已经是公民了，但是我们还把自己当成老百姓，
然后把这个民选的我们的民意代表当成父母官，当成他就是代表我们向这个 向这个政府要好处然后来分配的人，那这个是完全真的是完全的扭曲了这个民主的这个
就是
民主的内涵。
我们虽然有了一人一票，但是我们还在等待包公跟期待妈祖。
现在你看大选就是一人一票，一人一票选皇帝嘛，
嗯，
那么这个或者一人一票选父母官嘛，
嗯，
选包公选妈祖嘛，
嗯，
你还是期待说这个被选出来的人是包公跟妈祖。事实上民主制度不是这样的，民主制度你选出来的很可能也就是一个只是一个比较 smart 比较这个有点子或者比较聪明的普通人罢了。
嗯嗯哼，
你不能期待他当变成包公跟妈祖嘛。
嗯，
你要争取什么，你们就是选民们自己要来这个形成，通过社会运动，通过媒体，通过各种东西来这个那台湾现在民意代表是太的这个怎么讲，分量是太重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没有国家化嘛，还是太过于政党化，对不对？然后
对啊，我们常常台湾人常常自傲说台湾已经党国，已经不是党国体制了，
嗯，
啊，因为以前就国民党一家当政，现在有多党竞争，不是党国体制了，
嗯，
说你看大陆多落后，它还是党国体制。其实台湾很抱歉的讲哈，有一点我是不需要摆布，因为虽然已经摆脱了党国体制，但是这个我把它称为党府体制，就是哪个政党被选出来了，
嗯，
这一届的政府的资源，
嗯，
就归他用了，
嗯，
其实讲白了就是行政我中立的这个问题。那么明天如果民进党再上来了，他又看到一盘大菜满汉全席，
嗯，
他又把这个政府的资源当做他的政党的资源来在用，嗯，那这一点呢，那很多选民也就容忍他们这样做。那这是台湾，就是过去了我们不谈了，因为过去这个事情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但是我是觉得说从现在开始台湾选民真的要觉醒，真的要强迫我们的这个领导层或者高层要把这个政府跟政党要把政府国家化，
嗯，
所以我一直讲台湾的政府 government 这个东西还没有国家化，还相当的是政党化。那在政府还没有国家化的前提之下呢，其实你还只是一个政权，你还是一个 regime。
我是刘丽，平常是餐厅驻唱的爵士歌手，去年底我同时参加了中广培训营的声音表演班与录音工程班，这些课程不止太有趣，也开启了我对声音与表演更多的想法。上声音表演课时，除了学正音发音，还有戏剧演出，学习掌握情绪。上录音课时，从各种录音与现场音控的实作经验，让我爱上了玩声音。
我是舞台剧演员，也是中广培训班的戏剧老师梅若颖。看到同学们认真收获满满的样子，我真的非常开心。喜欢表演与媒体相关幕后工作的朋友们，下一期的中广培训班就快要截止报名咯。除了有热门的声音表演班，还有录音工程班与广告文案写作班，请上中广网站活动快递，或打电话02-2500-5566 2500-5566查询。
身为台湾唯一意大利橄榄油协会认证的品油师，您认为最好的橄榄油是
奥利塔橄榄油？它行销超过120国，100%意大利原装进口，原始的美味绝对顶级。
奥利塔来自意大利的顶级橄榄油，专业品油师 Alan 的选择。
年假打理门面，9天悄悄变美。曼英姿美型诊所新年不打烊，肉毒杆菌消除鱼尾纹3500元，甩油光除痘雷射3080元，痘疤凹洞抚平毛孔飞梭雷射3000元，快预约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曼英姿美型诊所。
哦，今天范从在这里，台湾会不会死？一个火星人的观点，他13个月当中最新的第4本书哦，那个，那么刚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大政府的制度。
好，
但是其实以我们的人口。
嗯，你知道，
我们不太需要这么庞大一个政府组织架构。
对这个话呢，很多人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很多学者讲了很多年了。但是我想在这里讲一下，嗯，因为我们台湾这个留学西方的人很多，所以就都拿西方的观点来解释台湾。
嗯，
比如说大政府这个概念，
嗯，
比如说美国在辩论究竟应该政府是不是太大了，台湾就也辩论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大政府、小政府啊？
嗯，
其实大政府、小政府是西方的观念。
嗯，
台湾很坦白讲还没有资格去谈到那个地步。
嗯哼，
因为人家是政府已经国家化了，
嗯，
就是说大政府小政府哪一个对社会更有利。
嗯， 嗯，
我们是政府还没有国家化。
嗯，
哦，也就是说我打个比方嘛，我打个比方吧，人家是在谈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独立了之后应该如何生活，他跟家长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而台湾不是，台湾还在家长制的，所以在家长制的情况下，我们来谈这个究竟这个小孩子应该如何养才对小孩子最好。
嗯，
那这个这是不同层次的关系呢，就是说台湾还是一个在中国的传统底下的一个中央地方，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它其实有很多这个权力上这个有很多这个地质的这个残留的阴影
啊，
哦，比如说现在这个怎么讲，在台面上的这个人物我们还称他为政府官员啊，哦，你知道，就是然后选民自称为老百姓，就是这种政府为政党所用，每一个政党被选出来之后都要通过政府的资源，原来政府资源应该是公共的，是国家的，但是政党把它这个很多地方公器私用，我不敢讲说一定是自肥自己，但是拿来做很轻率的补贴，很轻率的这种税务政策，很轻率的这种各种东西，
嗯，
然后台湾经不起，那台湾太小了，这台湾的经济体这个资源经不起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浪费跟这个折腾。
嗯哼，就是说我们不能有一个包山包海事事都想要主导的大政府，对不对？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人才。
但是这个不能完全怪政府哦，这个也不甚至于不能完全怪政党，这个台湾的选民自己，我说这是个 wake up call， 你自己也得要醒过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台湾的人民很向往这个比较自由的教育啊，所以呢，搞了这么多大学，搞了大学之后，他又要求政府说你要包我就业，包山包海，说你
没办法包山包海
啊。
景宏气密窗30岁了，过去景宏陪伴超过100万人。分享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幸福时刻，未来我们也期盼与您一起共同体验品尝新的每一天，留下每扇窗边的动人回忆，伴您一辈子的窗 Window is life， 景宏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曾武清。播报新闻提要：劳保改革所得替代率给付方式分为甲乙两案，甲案重保本，乙案重所得重分配。劳保局总经理罗武虎表示，甲案比乙案可以多维持3到5年劳保基金稳定运作。全序部长张哲琛强调，改革绝对不是针对特定族群，并且向所有军公教人员致歉。马英九总统宣布放弃18%，考试院长关中很高兴总统这样做，自己也愿意跟进。摩根公布台湾投资人信心调查，摆脱过去3个季度的走跌，回到比较乐观的气氛。调查也发现，53%的投资人看好未来3年国内的投资环境和气氛会比现在好。就要过年了，高雄市登革热疫情并未终止，过去1个月出现5例本土登革热病例。刚好碰到采买旺季，卫生局提醒高雄市民前往人潮聚集的地点，记得做好防蚊措施。
健康是每个人的必修学分，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在中广空中开讲，想要健康欧趴，你一定要听的课题。小中风的前兆，巧克力降低中风率，吃坏油会伤心，血压药的交互作用，骨质疏松正流行，烹饪器具隐藏危机，防止脑力退化绝招，咳嗽的警讯，隆乳手术自保秘诀，远离金钱症候群，防晒乳系数的迷思，
能量饮料给你负能量，无所不在的辐射量，生活中的致癌物，避孕药的危机，生长激素让孩子长高的风险，最重要的能源葡萄糖，医学新知多到读不完，让潘教授说给你听。
健康用听的，你随身的健康宝典，潘怀宗健康随身听，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02-2518-0855。
今天范畴在这里，台湾是谁的？那么讲到我们台湾，我们的村落性，因为我们有身患三种病，一个是封闭病、中国病，我们中国病还没讲完，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这个大政府概念，你说现在这些18%年金改革，也都是源自这里，
是源自
对不对？
源自这里，还有
你刚讲到说教育。
教育就是我是说这个人民自己也有责任呢、啊、比如说人民期望政府多盖一些大学、
嗯、
小孩子都可以上大学，那盖了这么多大学之后、嗯、人民又进一步要求说，哎，那你要保障我全民就业，保障我这个小孩子毕业之后啊可以就业，那么我就要问，这个所谓自治或者自己对自己负责这件事情，它的这个边际究竟在哪里？哦，那么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年金改革或者退休金改革，很多人的理由就是说，哎，你所得替代率太低了，我就生活不下去了。
嗯，
那么这个东西你反过来问，你说是应该这个所谓的政府或者国家是应该保障人民从这个所谓的从摇篮到这个坟墓吗？
他说我那时候来当公务员就是要你保证我到坟墓
啊。是，那个早期的那个东西，所以这里是有灰色地带了、
嗯、
早期那个东西我们不讲了哈。
嗯。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头脑是真的是要清楚。
对，这不是，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很奇怪，因为很多人你退休前跟退休后你只差2万块。
啊哈。
我就是说可能他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人事局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他一个行政院他急着赶快退休，他好像本来一个月也十二四万还是什么，但是他退休也还是10万呢、啊、好像差距不大耶，照理说你退那真的大家赶快退休好了、
这个、其实台湾我跟你讲啊，台湾现在有很多问题，实在是因为真相不明，或者说统计数字不明，啊，之下糊弄出来的假议题或者伪议题。
嗯，
比如说你说这个收入这个问题，哎，台湾在世界上是有名的，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地下经济的社会。我们到今天，我相信台湾的地下经济还在40%到50%，也就是说，你上街买东西，你不开发票，他少收你5%的。哦，还有。公司行号、个人消费行为之间，这个地下经济太庞大了，所以你能不能够拿工资、薪水这个东西来判断啊、哦？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我之间我们都认识太多人了嘛。薪水4万块钱，但是呢，他可能老家有块地，或者他什么，就是，
嗯，
哦，那么也就是说，台湾是一个资产型的社会，亚洲人都是了，
嗯，
日本呢、大陆都是，就有钱我们就买房子、买什么、买资产，
嗯，
他不，我们不是一个 cash。现金的这个，
嗯，
跟美国人说礼拜五非得拿到这张支票不可，不拿到支票礼拜六我小孩没有牛奶喝了。所以在一个，所以我们讲这个 社会安全感跟富裕度，我们要也除了现金收入，也要从资产、从地下经济的角度去看它。但是这些，因为在台湾现在数字都不明，所以数字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很难把问题谈得很透彻、很客观。那么，这种对数字不清不楚，这个在数字上喜欢打马虎眼，其实。严格来讲，广义来讲，也是中国病的一种啊。只是说，我在这本书里没有去谈这种社会性的这类的问题。
OK， 所以而且你讲到就是说，其实就是要改革政府要改革，政府的组织需要大改革吗？
比那个表面上是这样，但是真实的理由比那个更要深入一点，就是。不只是说改革政府或者说政府组织改造，而且是要整个改革政府在我们宪法里的，要回归宪法里的地位，就是说政府是一个中立的，它是我们是一个三权分立五权分立的一个国家，我们的这个行政权一定要独立出来，而现在我们的行政权并没有完全独立出来，那个因为现在是一个我讲的这个党府这个体制，就是哪个政党上台了，他就把政府当作这个私器。
对，但是基本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我们到底是总统制还是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这是大，对啊，其实而且我们根本不应该出来选总统的嘛，因为我们如果回归，让立法院可以
也不是，台湾一向都是所谓的，就中华民国一向来都是所谓的总统制了，只是几年前。在某些人的这个权力操作之下，把那个立法院的这个阁揆同意权给去掉了，这个是应该至少这个是应该恢复的。好，那么台湾现在的总统可能很多听众，
比较奇怪是我们现在选总统
啊，
但是理论上去执行去做事情的却是行政院长，不是我们选出来那个人嘛，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是受到总统，他是总统所任命的嘛，所以总统现在在台湾的这个权力，各位大过习近平，大过当胡锦涛跟习近平，就是胡锦涛跟习近平在大事情上至少要有七个人，或者九个人，要。投这个同意票，而台湾现在，各位可能不知道，真的不需要一个人就可以了。如果他乐意的话，这个角色的人就是我们称为总统的这个角色的人，不只是这一届哈，各位上一届、下一届都是这样。如果不改的话，他真的可以在上厕所的时候他就定下来。他乐意的话，他可以打电话给一两个密友来商量，或者找五六个人在密室里谈一谈，再说。他也可以召开2000场座谈会，但是他完全不必，就是这个体制上就是如此。然后他一任可以直接任命总统府从5000到20000，这个数字没有人统计得出来，我从5000到20000我都听过，各职位大大小小的职位，就是说这个职位是总统府他有否决权可以说 no 的。所以台湾
所以那个时候陈阿扁上台不是好兴奋吗？
是，就是看到满汉全席了，
扁嫂也很开心啊。
啊，是
很多人要找他呀。
对啊，
嗯，
对啊。那么，所以台湾这个是体制，这个体制非改不可了。而现在有权力改变这个体制的只剩下选民。那如果选民，
但是选民要怎么改呢？
选民，那你就要。就要去追问选举的时候，你就要去追问你的候选人的这个他这一方面的政见呢。现在候选人完全不提这方面的政见，不管是地方选举还是中央选举，没有人在提这个政府改造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如果你被选上了，我就给你一个四年的一个这个餐券，这个麦当劳的这个免费餐券，你还会在选之前去谈这个改造麦当劳吗？你不会吗？因为这个就是纠缠在一起了。
OK， 那第三个病是主权病
啊。主权病我很简单的讲，我就把它形容成为一个人他的身份证被扣了，他的这个 户口誊本因为某些原因遗失了，而不没有他就没有户籍了，那么这个情况下他整个人就垮下来了，上街也低着头，做事情也没有干劲，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了，因为有一些不方便啊。那么这种应该是一种病吧， 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我们看到这么多白手起家的人，这么多穷人变富，这么多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问题就自我打击，就这个自我矮化，那么我把它称为主权病。
但是你说两岸都有主权病
啊？哦，大陆的主权病是台湾的反面了。
嗯，
他这个明明已经独立了哈，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你看哦，他现在多么风光，但是他很多行为上，他的情绪反应上好像他还没独立一样，总觉得人家要，总觉得人家要，人家在欺负他。这个这样子讲比较难懂，但是我打一个比方。
他不是已经崛起了吗？
对，他那个崛起就是就好像说穷人有钱了之后天天要把这个金表戴在手上，你知道。
嗯。
这是不是一种病态？那么这个常常有人笑说，哎，你看说国民党选胜了，这个但是呢当了总统了，但是现在好像还像在野党一样天天在搞选举。那么这个就是说你人，你拿到这个权利，拿到的身份，你拿到这个独立国家的身份，你拿到总统的身份，你就要表现的就要出来嘛。那么大陆，中国大陆，他现在很多地方他还是表现的好像说他的主权不完整，比如说他这么在意台湾的问题，
嗯，
这个也是一种反应啊，他
也是一种主权病，
也是一种主权病。
嗯，
哦，那么他现在，他当年，
所以你说两岸是病友关系？
我说两岸是病友关系，在中国病跟主权病上，两岸是病友关系。那么，但是台湾治愈的比较早，台湾现在已经可以治疗到，已经可以身体可以好了，到花园里面享受这个鸟语花香了。但大陆这个大病友，因为体积太大了，他还躺在床上不能动，他看到台湾在外面跑，他不爽，他就把台湾的身份证给压在他屁股底下，
嗯，
压在他身体底下。他那么庞大，你又翻不了他的身，所以台湾现在就很闷嘛，啊。
OK， 那所以这个主权病要怎么办？
主权病，我觉得台湾是可以有突破的啊，
嗯。
这个话说来可能是有点长，因为主权这个东西，我们是整个世界是从1648年在欧洲的所谓的西法利亚的体系 Westphalian 他们签了一个约，一直到今天就说这个领土的主权啊什么。但是各位看，欧盟其实是一个主权让渡的一个过程，就西方人自己开始在反省了，说这个绝对的主权，说这块地是我的，边界是我的，我要管，钱是我的，哦，什么是我的，我不能管。那你看，那欧洲现在就开始互相让渡主权。他们欧盟的秘书长几年前就公开的说，欧盟要做事，说这个西法利亚主权体系因为欧洲而起，欧洲也要把它打破，
嗯
哦，所以这个已经是世界潮流了。各位再过50年100年，我跟你打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个主权的那个死板的概念，绝对是已经软化非常非常多了，
嗯，
那么台湾正因为现在没有国际身份，正好在亚洲，我觉得正好可以来倡议这个人类的下一场的文明，或者是世界的这个另一场秩序，就是说人类的很多事情不必依赖僵硬的绝对的主权体系，主权逻辑才能够做得到。而且主权逻辑推到底，历史已经证明了最后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霸权主义。我们在看到的欧洲的塞尔维亚的什么屠杀，或者说二战时候对犹太人的这个屠杀，哦，还有你要讲的近代，你说中国对西藏、新疆的态度，都是在绝对僵硬的主权底下，哦，这个发生的，哦。那么另外有人说，哎，那我另外也有一个形式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
嗯，
哦，讲这个说这个人人平等啊，什么这个普世价值，
嗯哼。
但是各位，这个我细节说来太长了，各位也许可以从书里看一下。这普世价值呢，其实这近十年来也受到很大的侵蚀，就说它已经没有办法作为这个维系这个整个地球，整个地球的这个秩序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主权概念跟普世价值都已经没有办法维系整个地球未来的秩序，包括气候问题，包括资源的这个不够用的问题，包括民族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一种新的这个观念，而台湾是很适合在亚洲来 来提供这个新的观念的地方。
尤其我们台湾那个即将有100万名那个手头选民，妈妈是越南、泰国、菲律宾或中国大陆新移民的新台湾人吗？
是啊，我跟大陆的朋友，
我们也会出现一个台版奥巴马，
会出现。我希望过个四五十年，我看到台湾的总统，有可能他母亲是越南人。
嗯，
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迹象。台湾现在真的是蛮封闭的。我前几天写一篇文章，没有收在这本书里面。我说，如果爱因斯坦他是德国出生的犹太人，
嗯，
但是他是到瑞士拿的这个相对论，然后后来又回到德国，再移民到美国。你说他是哪个国家的骄傲？哦，如果爱因斯坦当时从德国搬到瑞士，而瑞士不给他健保卡的话，以爱因斯坦的这个身体啊，我们今天可能就看不到相对论了。
所以
就说，你知道台湾2300万人，哎，各位可能不知道啊，全世界今天的犹太人哈，全地球上的犹太人人口加起来只有台湾人的一半呢。
嗯，
然后台湾是欧洲数十个小国家人口的2倍到4倍。
嗯，
那台湾老早就应该出8个爱因斯坦了。
嗯，
哦，那么的，
我们的创造力在哪？不，你里面有提到文创啊，一直
对啊，
一直要去跟政府拿钱啊。
对啊，对对对对，就是我真的感觉，
我不知道披头士有跟英国政府拿过钱吗？
就是，你这个。就是台湾现在不但产业
跟但是做文创的人就跟我讲说，但是你看那些电子业都拿了那么多钱啊，我们艺术文化，
黎明人，我跟你
也需要支持啊。
黎明人，我跟你讲，这个好漏啊，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好漏，这个不是拿钱没有问题哈。那欧洲你这个 Michelangelo、达文西、达芬奇都是皇室资助出来的哈，没有问题啊，拿钱没有问题，养的没有问题，你有天才，我养着你。但是拿了钱，给了钱之后，你不能要求他像公务员一样的表现呢。就是这个1000多个教授那个发票的那个事情呢，你资助他是好事情，但是你又要他像公务员一样表现啊，所以最后就只能变成梦想家。好，这个最后那个 quality 就是什么大事来，最后那个结果都是高中生的水平。
嗯，
啊，因为是一个公务员的 committee 的一个委员会去审批的，去审的，然后最后他报账，他要像公务员一样报账。所以我不是反对资助文化这件事情，
嗯，
而是说在台湾的这个中国病的这个官僚体系之下，
嗯，
好像说官府哦，钱是我给你的，这混账吗？明明是我纳税人给他的钱，他怎么觉得钱是他给的？
嗯，
说明明哦，我钱是我给你的，
嗯，
然后我资助你，你这个文创团体或者拍什么电影，
嗯，
然后你事前在还没有创意的时候，
嗯，
哎，我是一个天才，你给了我的钱，我的镜头就来了，你知道，
嗯，
我晚上就创意了。哦，你结果你还没有给我钱的时候就要我创意，我还要写脚本，还要写创意，啊，那我如果没有拿到你的钱之前，我的创意写得出来，我还要你的钱干嘛？
嗯，
哦，那么好，写了之后也是假的嘛，假写，然后写了之后还要写填发票报账，好像公务员一样，这样子一搞把台湾有创造力的人都那个真的就创意就没有了。我说创造力是小白兔，对不对？他怕两个东西，他怕权威。他看到全国他就躲起来，
嗯，
第二个呢他就怕那个环境封闭，他找不到他吃的东西，
嗯，
所以台湾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所以这个这个过去的文建会，现在的文化部，还有各个单位教育部的各种各样的补助，
嗯，
之后要大家像公务员一样的来行为，这个等于就是把台湾的创造力就扼杀掉了，出来只能平庸啊。
嗯， OK， 所以就是政府组织要大改造，对不对？
对，这个，
然后我们也可以少缴一点税，嗯，他们就不会有预算，哦，乱花钱。
不是，应该要缴税。台湾税太低了，这个是
台湾税太低了吗？
对，台湾税太低了。但是台湾现在不是应该立刻缴税？台湾现在应该是把官有经济里面的肥肉等等给挤出来。我所谓的官有经济，各位不是国有经济哦。这个最近也批评了很多，
官有经济肥肉要挤出来。OK， 你等一下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Okay.
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0255099933，台湾会不会死？一个火星人的观点，范畴最新的书，0255099933。
今年寒假叫风车雨林欢乐节，流转在快乐的风车国度，一起惊喜探索古老雨林秘密，还有一整天嗨到不行的表演秀。 欢乐雨林，惊喜连连，就在潮州八大森林乐园，0878988822。
回头一间吃吃吃吃，倒咧门城我嘛想
吃。我陈亚兰给你推荐李国梁的第三张专辑，你永远是我的最爱，已经发行了。电影《大尾罗马》的主题曲《我是恁老爸》，总共十二首歌，各地都好听哦。搁再加上诸葛亮的豪华歌舞秀 MV 卡拉 OK DVD， 保证予恁听个爽、看个爽、搁唱个爽。全台湾唱片行、大卖场、Seven Eleven 都有在卖哦。
妈妈有任意门，我要到一个有很多好玩又有好吃东西的地方。
哎，不是只有玩，还要能够学习。
我要玩，
学习。
欢迎光临云林古坑福禄寿观光酒厂，这里有蛋壳彩绘、 DIY 提拉米苏、亲手酿醉梅、水果酒，玩乐学习一把照。
哦耶！
参观请洽0558231106，福禄寿酒厂，酿出好福气。
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伯、阿姐、阿哥、阿姐，我回来哦！我带养命酒，希望给你们满满的动力。
假乖，假友好哦。
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使用。
02-5099-9933，台湾会不会死？一个火星人的观点范畴。02-5099-9933 ，Hello， Hello，
哎，主持人好，
你好，
还有来宾好，
你好，你是？
我是大头，台北大头。
今年几岁？
今年啊，40多了。
OK， 大头，你声音可能要大声一点。
好，这样可以吗？
这样比较好，对。
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刚才说，我不是很清楚他的名字啊，来
范畴
范先生，
你好，
因为他是，在大陆共产主义的教育体系下成长的嘛？
不是啊，
他不是
啊，不是，
他是在台湾啊，台湾出生啊。
哦，他在台湾，
这个会影响你的？
有我刚以为他是从大陆，然后提供一些建议，没关系，
没有，他是台，人家是台大，可是是阿扁的学弟哦。
对对对，阿扁跟马英九的学弟。
那我想问一下，就
是说他最近几年有常常
住在大陆？但是我在大陆住了将近20年了。
20年，
后来到这边做生意，
对，那等于说，其实我们就是在想说，有一些就是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方法嘛，然后原来就是两边对立的时候，一个是共产，一个是资本主义。那知道说那个，不知道您对于那个合作社组织啊，就是其实中华民国宪法有特别立这个法
，OK，
但是从来没有实行过，而且现在被打压的还蛮严重。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像台湾有那个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
听过，
对，你有听过，是，然后等于是说，等于那个刚才您说所说的那个民主制度啊，其实是借由大家共同的资源、共同集资、共同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是，
就是解决社会方法的一种模式。
对，
那您自己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想法或看法？
我觉得大头你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您所讲的，应该是台湾最应该走的一条路。好，那么因为我这话说得很直接，因为在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西方三权分立，到了台湾来变成五权分立，但是这种三权分立啊，在以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气氛底下，坦白讲，你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互相制衡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你看台湾过了这么多年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制衡哦。所以台湾社会又进步得这么快，这好像说小孩子的身体发育得很快，那个旧的衣服、小衣服已经把它限制住了。所以我们，但是那个三权分立的这个新的这个衣服啊，在台湾又一时，我觉得在这个文化气氛下进步得很比较慢。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帮助台湾社会进步跟制衡的这种机制。在我看来呢，台湾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三权分立，是哪三权？一个是政治，就这个政治里就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就是说你政党拿政府，你拿去用了。我虽然批评的那么厉害啊，我们也不能期望他明天就改。你就先拿去用，你要赖皮你用你先用。但第二个力量媒体，第三个力量就是社会运动。那我这社会运动不是广义的，不是说不只是说上街头，而是说各种你讲的这种互助式的合作社性质的，他要 这种小而美的，或者是啊、哦、这样的这个应该要这个大力的这个推广，形成一种多元化的这个社会力量。我觉得台湾的希望在这里。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有一天要这个走上对的路啊、哦，应该路线应该也是在这里。
那我再补充一个，你应该说那个政治上选出来的一些立法委员，我倒是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从另外的角度讲，就是如果我们要请他们提出一些政见的话，其实会就是我觉得仍然是一个贿选的行为，就是我们大家集体的社会啊，就是我你提出那些东西，然后我投给你，投给你之后，你可以看政党轮替之后，像您说的，其实我觉得可以来形容，其实就换一个土皇帝，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土皇帝而已。
是，
对。那换一个方式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是委任式的选举，
代议制，
代理制，代理制。我们应该去选择一个委任式的民主，就是我不需要有任何那个立法委员，但是我们这一个族群，比如说我是弱势的，比如说身心障碍，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财团的话，他们也可以，就他们可能另外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利的一个立法委员，就是我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社会资源的公平性，然后提出我们共同的想法，然后选出我们自己委任的那个人，然后去执行，这是我的想法，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谢谢大头。这个在台湾现在是用所谓的这个不分区立委了，但是还是一种政党行为，就是首先你必须要支持某个政党，然后他依据他的票，他可以推出所谓的不分区立委。但是这个离你刚才所讲的这个委任制的这个理想跟境界还是差得太远。
对，主要问题是你这个团体要怎么行。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力大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大铝门窗。Rebar。
我想搬进台北市，请给我买得起的台北市中心。
Surprise！两年轻松付145万起，台北惊奇国际酒店式公寓，让你享受西门町的时尚繁华，卡位双子星的增值红利，西门特区台北惊奇，买得起的台北市中心，23756777。
又到了抉择的时刻，这位小资美女要选谁呢？
啊、哦！又是他，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魅力？是元大权证。
元大权证唯一荣获国际3A 平等，受到投资人一致青睐，小资博大利，元大让你翻身更有力。
投资一定有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及详阅公开说明书。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听铃声。
OK， 台湾会不会死？一个火星人的观点范畴在这里啊、哦。这个应该是这13个月最人来疯的作家。
嗯，谢谢，谢谢，我拿了奖状了。
0225099933 ，Hello，
喂，您好，
嗯，
我是五四遗孀。
你是哦五四遗孀哦，好久不见
啊！您好，对不起，我想请问范先生的是啊、因为范先生当初有刚刚有说自从1648年的西法利亚体系出现之后，然后到了现在欧盟一直要突破这种国家主权的概念，要朝向一种世界性的发展。那我的困惑是说，那因为 一个制度的背后一定有它的资源利益的代表、嗯嗯、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全球性跟在地性资源的冲突？那而且世界性的世界形成之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要使用英语嘛、
啊、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帮欧洲的过剩的人口消费了太多失业人口来就是来学英语，是这些人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就是说这个冲突，也就是说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更冲突还是形成一个更大的冲突、嗯、
了解哇、wow, 这个是这个人来疯节目的听众水准果真高哈，这是我办了这么多场活动第一个人有人提到这么深刻的这个问题啊。
你那天跟王丹对谈都没有这么深刻的问题吗？
啊那么这样讲哈，这个主权体系它已经是一个血肉相连的，这个确实是非常短期内我们看不到它这个看不到替代品哈、啊、可是它已经证明了它没有办法解决今天地球上的主要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气候问题它是跨国界的，还有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创造力的问题，创造力也是跨国界的啊、哦、那么然后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一个国家的资源太多所以它就浪费了，对不对？一个国家的资源太少所以它就被逼着要造反了啊、哦、那么所以我是觉得要改变这个东西，当然现在世界上有几大力量，美国如果主动带头出来改变，假设哦，但是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是既得利益方，如果他要出来改变，他是这个力量是可以的，如果欧盟要出来改变，力量也是可以的，那现在欧盟我们看起来是对他比较抱有希望，但是在亚洲呢，如果中国愿意出来改变，虽然他那么穷，如果他愿意出来改变，这个力量也是够的。14亿人踏脚地球就要震动，对不对？好，那么中国可不可能往这个方向去走呢？我个人的理想是，我是觉得台湾虽然小，但是台湾就是这个怎么雷管啊、哦、台湾是可以做这个雷管的。他那边一大堆这个火药，我们是可以做雷管的。那么然后你刚才提到文化上，你提到英文那个是问题，我没有听得太懂，但是我大致上知道你的意思。我觉得因为不能讲这么详细，我建议你拿到一本这本新书，就是台湾会不会死这本新书，最后的这个后记蛮长的，我谈的是台湾2050，其实谈的也是中国的2050还有世界的2050。在那里面我就比较多方面的分析了世界上的人口问题、语言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看看从这么多的角度下来讲，所谓一个后西法利亚的时代的可能性是怎么样，同时台湾如何可以做一个后西法利亚时代在亚洲的一个引爆点。其实如果时间多一点的话，其实我可以提示一下，就是说眼前的钓鱼台问题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绝佳的一个入手点，就是可以实现那个，因为你知道钓鱼台主权是谁的，对不对？
嗯，
钓鱼台主权是谁的这个问题，如果在绝对的主权的观念下，那就是打仗嘛，对不对？甚至于美国人现在欧洲人西方人都在谈这个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哦，如果日本飞机开一炮的话，是不是就当年那个一战那个对那个奥地利的那个公爵的小孩暗杀的那一枪？所以那如何，像如果说我们连钓鱼台的这个因为主权绝对主权观念的日本跟中国，那这个都没有办法以一个模式来解决的话，那谈什么全世界呢？那恰巧台湾在钓鱼台这个事情上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发言权一个地位的，所以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点。那关于这些我细节跟这个推理我都在书里面都有，我这里就不进入细节了好吗？
嗯 ,OK, 五四一双谢谢。02599933 Hello。
喂、欸、你好。
你好
我是 Kevin。
从哪里打来的 Kevin？
请问那个火星的先生，
嘿、hey ，
那个因为我知道我有听你那个在上唐湘龙的节目，我就很想问这个问题。
OK，
对，就是有关于，就是因为我常常在国外出差，我让我有一个很体认，就是说我总觉得就是欧洲跟美国，基本上欧洲因为几次世界大战下来都在欧陆，所以说他们之后他们的发展，国家发展都比较重视所谓的分配，就是他们会比较重视就是整个不管在财富上面或者机会上面的分配。
OK，
但在美国上面的话，他们就会鼓吹就是自由竞争，但是看起来在欧洲我很难看到，当然东欧不管了哦，但是西欧我是很难看到有所谓的贫民窟。
嗯，
哦，那但是比较少一点，不能说没有。
嗯，
但在美国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他们又常常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mega rich 的人 celebrity 那些人会比较多，
okay.
会比较被吹捧。那、
uh-huh.
那欧洲就比较没有这种感觉。那我想要知道的是说，因为欧洲那个是已经经过，我认为是经过战乱之后，他们之后就是因为很多战乱是因为阶级的对立产生的。
是，
对，穷的跟贫穷，就穷的跟富有的是阶级对立，所以他们很重视分配。
是，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就您的观点，在台湾这方面的话，我们应该要走向，我们是比较重分配的，还是比较像美国派的那一种，
嗯、
就是鼓吹自由竞争，后来就是太弱逐强，你死我亡那种方式的社会氛围来走？对，
我你现在就可以讲那个官有经济的肥肉要释放出来的问题。
对，好的，我问题很大，那我尝试的这个言简意赅，第一个。美国能够走你刚才讲的那个路，因为它国家够大，它可以去抢啊，或者去骗了其他国家的人来注入资源哦。那么欧洲因为分裂啊，这个它的每一个国家的资源都不是那么大，所以而且经过战争的洗礼，确实如你讲，它比较这个走分配。我们来看台湾，我们来看台湾的现实，台湾不大啊，台湾才这么一点大的经济体，2300万人，我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写到说，台湾不需要经济学家啊、哦，开玩笑的讲，台湾只需要经济工匠，因为经济学家是一个大经济体，你才需要，你知道这个统计上呢，你这个只有大海才有浪，你知道池塘里面我们是不谈浪的啊、哦，但是池塘里面我们依然要谈这个水文还有生态，对不对？好、哦，那么台湾比较小。那台湾现在我现在采取的一个是比较坦白讲，这个观点是比较极端了。我现在都就是我都不太愿意去谈说台湾应该是讲分配还是讲精英主义。虽然我书里也有谈，但是我觉得台湾都还没有到谈那个的资格啊、为什么？
你说我们是个假资本主义？
对，我们是个假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讲的是资本主义至少要有金钱的流通，金钱的自由流通。就是说当金钱全部集中之后所产生的邪恶，我们叫做资本主义的邪恶，对不对？但是台湾在台湾今天的体制之下，哎，金钱根本还没有自由流通啊。我讲的是整个产业，整个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的这个资源。也就是说台湾现在有太多的资源落在哈我书里所形容的这个官有经济的这一块里面。它还不是国有经济哦，你说这个中钢台电，这个是名正言顺的国有经济。台湾各位还有数百数千甚至于数万个不知名的基金会什么协会，这是几十年来经由政府，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进党政府，他掌握到政府这一个机器之后，他就用钻法律的漏洞，搞很多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那这里面的资产跟这个现金哦，没有人知道，国有财产局是统计不出来的，各位。这一大块，如果说把它挤出来的话，让它透明化，不见得把它消灭，但是我们要把它透明化。我觉得台湾现在每一年政府的财政挪出1000亿到4000亿之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说，然后这种体制的问题，也不是说你一次把它解决掉就挤破就算了，他还会再来，只要你体制还在，这种情况会陆续发生。所以就是说台湾现在是一个体制上的有一个很经过了这个我们几十年的努力，现在有个体制上的一个难关呢，这个难关先要把它破掉，破掉之后或者在破的同时这位听众，我们就可以来辩论台湾究竟应该左一点右一点精英主义一点还是民粹主义一点，都可以谈但是现在去谈那些有相当的程度是假议题， 您知道吗？就是说比如说某个社会团体，他可能现在上街头他抗议，最后他好不容易从政府这边挤出来了3000万台币的资源来救助某些什么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个跟那个体制里面的那个浪费跟那个不合理相比起来，实在是事倍功半的事情。我们台湾还要继续做这种这么多事倍功半的事情吗？
嗯，是吗 ？OK， 哦 ，Kevin，
我知道我今年过年会拜读您的大作。
好的，谢谢你。
OK， 谢谢。
OK，
好，谢谢。
好，对，但是你有讲到那个国民党跟民进党打左灯跟打右灯的事情，打左转灯跟右转灯，
是就是这个就是我这是嘲笑台湾这个虚伪的一面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官方的政策明明是向右的，
嗯，
明明是这个比较亲右的政策，嗯，所谓亲右就是走这个精英主义了，
嗯哼，
亲左就是走这个平等主义嘛，嗯，明明有的时候政策向右，但是他在宣传上他就必须要打左灯，明明有的时候是向左，他在宣传上就要打右灯，
嗯，
这也是中国特色了。
嗯，02-519-9933，02-519-9933 ，OK， 那个，不过你已经讲了，现在这张信用卡快刷爆了，卡债可能还不出来了。
是啊，所以大家最近这半年来才会追究究竟是谁花了什么钱嘛。
OK， 不过有人在 Facebook 上面有提出一个，我先看，哎，他现在他说，感觉他有点情绪性了，他也就是说，
啊，
对啊，你说台湾会不会死，但是你敢写一本中国会不会死呢？
我的第一本书，
你看中共会怎么样？中共又不是民主国家，不是民主国家。是人生活的吗？因为大家都很引以为傲，我们台湾我们是民主嘛。
太好的问题了，我的第一本书叫做《台湾是谁的》，当时就很多人批评说你敢写一本《中国是谁的》吗？就我第二本书就叫《中国是谁的》。
嗯，
那我可以跟各位保证，我的不一定是下一本书，但是一定会写一本，《中国会不会死》？那或许书名还要更厉害一点，是叫做《中国是怎么死的》。
嗯
啊，这个其实关于我对中国大陆还有共产党的看法，各位，请去弄一本我的那个第三本书，叫做《大抛锚》。
嗯
啊，其实第二本《中国是谁的》跟第三本《大抛锚》，
嗯哼，
那个里面有我完整的对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
对，不，当然他也说，哦，民主又不是开放，哪天掉下来就完美，有什么好抱怨的？
哦。那不是这样吗？想赚钱的人都想赚更多的钱呢，那想民主的人想更多的民主，这有什么不好呢？同时我在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立场还是说，哎呀，你看台湾的民主比大陆啊，大陆根本不能比嘛，
嗯嗯嗯，
啊，但是我这里必须要坦白，就是当我写这第四本书的时候，我的价值观念已经改变了。
嗯，
我的价值观念是管他大陆多落后，他落后死了关我什么事？
嗯，
我自己有病，我就要治，嗯，哦，所以不能够拿大陆的落后来对比台湾的进步，同样的不能拿大陆这么大的经济体它的那种力道来感觉到自己台湾的这个感觉自己台湾不行，这是这个就是说我们隔壁家的邻居，我们隔壁家的邻居得了癌症。
嗯，
结果我自己得了感冒。
嗯，
难道我就因为我隔壁家的邻居得了癌症被我看到了，我就说啊，那我这个感冒我就不需要治了？
嗯哼，
不是这样的吗？
嗯，
哦，所以我们不要拿大陆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恶劣来自我释怀、自我满足，嗯，也不要拿大陆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庞大来自我矮化。
对，不过你也讲了嘛，你说台湾自诩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但事实上我们还是个台湾还是个以中以西不中不西的体制。
对啊，这个就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当然有余咯，比大陆是有余，但是如果你比上的话确实是很大的不足。
嗯 ,OK, 所以我们这个一人一票我们真的需要觉醒。要不分蓝绿不分左右。
要跟着议题走了。
嗯，
要跟着真的是要跟着议题走。我们手中的这一票是很宝贵的。
嗯 ，OK, 好，你可以投票吗？
我可以投票。
OK, 好。你有中华民国身份证？
我大半辈子在外面住，你看新加坡、美国，然后后来大陆住了20年。
嗯，
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哎，你是新加坡护照还是什么？”今天又提到这个问题， 我这一辈子我只有一本证件，
嗯，
哦，叫做中华民国护照。
哦 ，OK， 好
，OK。
所以台湾会不会死？所以大家不要再质疑范畴了啊！一个火星人的观点，这个让我们告别村落性。不过我要在《明报》写一篇回应你，我要说我在这个小村落住得很开心。
我们来打比战吧。
没有，我不会跟你打比战，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哇，我们这个村落有多美好，我半夜还可以看皮肤科名医这样子。谢谢。
OK， 谢谢大家。
去年，您在工作上打拼，也面对人生的各种磨难。其实你能很轻易找到改变命运的智慧，快上网输入明代改造命运的实践家袁了凡或了凡四训，来转动您生命的轴线。青山不动产与您一起记录人性的感动。
大家好，黑豆商45秒出好菜，上菜喽。
哎，二妹，你在吃什么啊？
我在吃我的减肥餐，生菜沙拉啊。
生菜沙拉？可是那个沙拉酱看起来很有负担呢。
为什么啊？
你知道生菜沙拉的沙拉酱是怎么做的吗？
不知道耶，怎么做的？
他们是用沙拉油、蛋黄下去搅拌，就是沙拉酱了耶。
哈，难怪我越吃越胖。可是我很喜欢吃生菜呢，如果没有味道的话，我要怎么办啊？
其实你可以用藕豆嗓的水果醇下去拌，就很好吃啦。你看它们有那么多的口味，有桑葚、葡萄、梅子、凤梨、苹果、柠檬等等的，拌起来都超好吃的耶。
哼，我最喜欢吃柠檬了，那我要赶快去试试看。
黑豆商订购专线0800-253-399。
健康是家庭幸福的保障，金车 Nature House 保健食品严选优质原料，严格控管品质，全系列产品通过多项检验，守护全家人健康，打造幸福的家。金车 Nature House 保健食品，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哇，三弟败家男有国际贸易的问题来问我。对啊，你不是只在跟对岸有那个叫什么淘宝金钱的往来吗？
可是淘宝还算简单啊，这是要到美国那边的，
也是淘宝吗？
不是，
也是买，
我只是请人帮我代购而已。
哦，请人帮你代购。
对，一个在纽约的朋友帮我代购。
哦 ，OK，
然后我要汇钱。
他要你把钱汇到他的户头里面去。
对对对，东西他已经寄过来了。现在我
现在要就你是买什么东西？
一个勾勾牌的手环。
勾勾牌的手环。
嗯，
这个手环有很特别吗？
有。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记录你所就一天你戴在手上你所有的运动然后消耗的卡路里那些全部记录。
这个东西在台湾没有吗？
目前还没有引进。
哦，就你卡路里是怎么样呢？我不懂。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要把它登记。
没有，就是你可以预设说你今天你要消耗3000大卡路里。
嗯，
对。
然后
它上面那手环上面会有一个，会有20颗 LED 那种彩色的 LED。
对
对，然后就你一天可能走路啊、跑步啊、跳绳啊、做什么运动，
嗯，
爬楼梯也好什么，然后这些都会记录下来，就是当做你做这个运动你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它会感应什么呢？
它的原理我目前还没研究出来，
就是它感应你的血液在流动还是什么，你的身体在震动。
然后它也可以，它又跟你的手机可以做同步的。
哎，上次命最好友说他想买一个什么手表，
索尼牌的。
那个手表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Smart Watch。
那个是记录什么？
那只是就是变成你可以在手表上 看你手机的东西，像简讯啊，或者
那这个意义在哪里？只是说你绑在你的手上，
对对对，
你不需要再把
手
机拿
出来。
但是绑在手上能够多大了？那个界面
是小小的啊。
对啊，眼睛都要瞎了吧？已经很多人都在嫌现在有一些手机界面不够大了。
但是这就是做方便性的。但如果你说你要打简讯这种东西，当然就没办法在手机上完成了。你还是没有办法在手表上面完成，你还是要手机拿出来那边打。
哦，对啊，是啊，所以我不太懂手表的意义在哪里。但他好像有点心动，对不对？他那天在形容。
嗯，等一下来你问他。
而且你好像对蝴蝶机有一点心动，是不是？
没有。
没有吗？啊，你是对另外一个。
会捞金鱼的那一只机子比较。
什么是会捞金鱼？
它广告。
哦哦哦，就是那个。
就是、它可以防水。
哦哦，防水的那一只，又是那个索命的尼姑，是不是？
是。
那个。
因为现在这只手机感觉已经是有点像国民机了。
啊，真的吗？
就没有人手一机，我都觉得
为了史蒂夫，你觉得太国民机了吗？
你不觉得吗？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有那么常搭捷运这种。你说你觉得太普遍了吗？你觉得现在不够特别了吗？
就以我观察到的。
真的吗？
例如节目部。
你觉得不够潮了吗？
不是，节目部整个几乎95%以上都是这一支。
那你说我们节目部的人不潮吗？
没有没有不潮啊，只是对那个爱反骨的那种有那种反骨协议的苹果迷来讲，就会觉得我需要的是一种特别。
真的吗？这样你不够特别了吗？但是他这样他才能够超越石油公司的股价，虽然现在市值跌下来。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有点渐渐不爱他了，我们开始要找比较独一无二。
真的吗？你不是铁杆果粉吗？
是啊，我还是可以，因为他毕竟跟我所有的是很都搭配的
很，
对对对，
都很合。
我还是可以用他的东西啊，
可是你在考虑要换手机了？
我可以把我另外一个门号换另外一只。
你现在两只、就是，你现在两只都是为了史蒂夫吗？
不是，我另外一只还在很便宜、很便宜的
哦哦，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那我也要观察一下那个安卓系统是怎么运作啊，我还没有玩过那一块。
哦哦哦，安卓，对 ，OK。
中广严选温室吊挂栽培网纹哈密瓜，一株古曼只留一颗，精心照料，最足的养分，栽培最细致，又大又甜又多汁，甜度超过15度。顶级网纹哈密瓜通过 SGS 检测合格，每箱只装两颗，足5台斤，新鲜送到府1550元。中广严选，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推荐给好朋友。快播02-2518-0855，2518-0855。
浓浓蓄热裤袜 Real Hot， 升温一级棒，台湾上高的裤袜，浓浓蓄热裤袜 ，NONNO 浓浓。
身为台湾唯一意大利橄榄油协会认证的品油师，您认为最好的橄榄油是？
奥利塔橄榄油，它行销超过120国，100%意大利原装进口，原始的美味绝对顶级。
奥利塔来自意大利的顶级橄榄油，专业品油师 Alan 的选择。
台湾之光，谨记隔音气密铝门窗 ，ISO 认证55项专利，率先使用先进国家技术。三内拆直轴式创新登场，隔热隔音加的防护网，幸福之窗谨记在心，谨记隔音气密铝门窗。
我今天手也发羊癫疯了，因为今天早上有卡奴啦，卡奴传了那个线报给我 Line Pop， 我不太懂哎。你要把有时候你要把那个青蛙移过来，它不会移过来啊。
因为你没有塞它，就没有办法。
啊？我以为你就把它移，它会动啊。
没有，你要把它移到它其实是要组成三个一条线的时候，它才会移动。
不，对，我比如说我看到两个青蛙在一条线上，然后它横的那一条隔了一个有一个青蛙，但我那个青蛙我就移不过来。
没办法，因为你要一条啊，一条横的或一条直的。他没有办法，这里两个，他那里又有，他没有办法这样子的，他没有办法直角的，他一定要是一条横的三个，直的三个才行。
就是要直的上面有，你才能、没有啊。但是我发现我有时候在动，它不那个位置都不移动啊。
因为你可能有时候太过于羊癫疯，以至于它不准，你没有对到上面也是有可能的。
就我，但是我今天创了65000多耶，
真的、哦？那你玩了多久？
那算
耗电哦。
那算好还是不好？
不怎么样
哦，不怎么样吗？65000那
还好啦，就是那是要慢慢玩上来的。
没有，我很快就创下65000，但后面都
就再也没了吗？
了
而且那个真的很耗电哦。
真的吗？
对，我有时候在家玩到手，我那时候之前前期在家里玩到我都玩到手机关机，就哦没电，而且你一下子就会毛起来一直玩，而且我每次会把声音开得很大。就觉得哦，好爽哦！
我把那个音乐关掉了，好像。
嗯，还有开声音的感觉，有一种非常深入其境的感觉。
有爆破感。
对啊。
有爆破感吗？
对对对。而且要开很大声，我都把它开最大声。
对，但是我不太。
但真的很吵。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秘诀在哪里啊。
两个手指
头
玩，
就是你越多手指头玩越快，而且你的手要很机灵。而且要用一些那个宝石之类的东西，但是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玩了，所以以至于他现在更新之后，我就已经不知道他新的在干嘛了。
而且谁送我一个心呢？
就是、
我不认得这个人呢、欸，他为什么送我一个心？
那可能就是有你电话啊，他有你电话的话，他就可以搜寻到你啊，他就可以送你
啊，真的吗？
对，没关系，我也常常收到不认识的，但是我为了玩游戏，我都接收。
真的吗？
嗯，
那这样他会不会拿到我的号码呢？
不会，他本来就有你的号码
哦。是那他是谁呢？
我不知道，
我不接受，我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的礼物哎。
但是你知道，玩到最后你没有爱心的时候，你一定要接受。
真的吗？那他送我两个，我就只好接受，
那你就接受啊。
哦 ，OK， 我就接受吗？
对啊，就接受啊。
但是后来我根本不知道，我以为我要移动那个东西到那条线上，没有，你只能直线或横线。
对对，只能直的。
那我看到横的跟直的可以搭配，我
一
直想
没有没有，他没有，你没有、啊，你把他想的太过于厉害，他没有办法搭配，他只能横的或直的，
哦、
就这样。
哦、OK， 好 ，Ready，Go。但是我现在根本在乱那个、啊，
对你这样有点。
年假打理门面，九天悄悄变美。麦英姿美型诊所新年不打烊，肉毒杆菌消除鱼尾纹3500元，甩油光除痘雷射3080元，痘疤凹洞抚平毛孔飞梭雷射3000元。快预约专线0800-005-308。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今晚精彩539开奖，开奖号码0609283839。年金改革，全序部再向军工教致歉，感激全国军工教的辛劳跟付出，强调改革不是针对特定族群。18%优存兼领月退者将在105年降为 12%。 年金改革，全国有28万多名教育人员受影响，国中及幼儿园老师则是打算改采85制。酒驾重罚，罚锾提高到9万，5年内累犯会吊销驾照，将在3月上路。 十一、十二月起发票一共开出9张1000万、11张200万中奖发票，其中最低消费只有1块钱。外传竹联帮大佬白狼张安乐有回台打算，刑事局表示没有条件，说一切依法处理。YouTube 将展开部分收费，付费频道打算第二季上线。英国东欧移民太多，波兰语成为英国某些地区的第二大语言。
年假打理门面，九天悄悄变美。麦英姿美型诊所新年不打烊，肉毒杆菌消除鱼尾纹3500元，甩油光除痘雷射3080元，痘疤凹洞抚平毛孔飞梭雷射3000元，快预约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我不知道用什么痛跟你对话。
为什么？
因为我起来的时候听到在上面在很热烈的讨论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这些事情，后来就忽然听到一段在讲电动玩具，我觉得我会进入一个精神错乱的状态。我不晓得节目到底它的定位是什么，主持人要不要诠释一下？
这节目叫人来疯啊。
不是去哦，天哪，我觉得你刚才开放了脸书，人家跟你挑战好了，是不是？
你有在玩这个吗？
没有。
哇，我现在在，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耶，好像是我分数最高的一次。
你知道，这是他现在是退化到我那个3G 的时代。我刚拿到 iPhone 3G 这样，我现在尽量，不低头了啦。
真的吗？
对，因为我觉得好伤眼睛。
你有这么棒吗？
不是，好伤眼睛啊。
是吗？会吗？
这是为什么我后来去发展兴趣到摄影的原因呢？
你说会伤眼睛吗？你觉得会吗？
对对对对，
为什么？你又觉得你的视力有减退吗？
刚开始有那个 iPhone 的时候，你就每天在那边玩啊，玩到那个眼屎都结痂，你知道吗？
我没有每天在那边，我没有每天在那边玩，是因为今天有人。
你现在上节目还在玩？
不是，我在，因为你说我疯了嘛。
好。
对，我只在示范给你看啊。
好。
哇，我已经要破纪录了耶，没有了，好了，还没有3万8。然后再给我多一点 bonus， 可以加一点分数。哦，44000。
所以这个节目，收买这个节目主持人的方法就是给他一些爱心，这样。对啊。
OK， 不过那个，好啦，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节目。
不是，前面我很就是很想要好好理解这个特别来宾讲这个关于这个我们要向左还向右的问题。后来下面一段是整个出现电动玩具的声音，你知道那个落差之大，你知道？
我们人生不就这个样子吗？
人生有这样，人生有这样就好了。
允文允武，完了，恭喜终于郑伊健。
对对，
郑伊健。
而且我觉得这个消息其实还蛮温暖的，因为他。结婚后，而且这个吉吉也恭贺他，我觉得大家都有好的归宿，这蛮好的、啊。
其实吉吉也恭喜他。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是很，而且吉吉之前已经先找到幸福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不过他好像上个月是不是去上香港的 TV 节目？
嗯，
有说他跟吉吉那一段是哇最轰轰烈烈的。不过他们也双方都为了那段恋情付出代价，因为大家觉得。
到最后竟然没有修成正果，
背叛邵美琪嘛，对不对？
啊，对啊。
对啊，
对啊，这我觉得这是好的结局，总比另外一个天王被一对母女去爆料要好很多啊。因为有一对那个我们非常喜欢的电影界的天王的前女朋友，跟他的妈妈去上台湾一个女人要有 money 的节目，嗯，然后就说那个天王是个大骗子。
这是最近吗？
最近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我都不知道，
因为那个前女友有拍过很多很养眼的写真集。
这谁啊？
就我们金马奖的主席的前女友
啊。这一次金马奖主席的前女友，
对对，就之前他有个前女友拍过很多写真集，然后带着他妈妈去上一个电视节目，嗯，然后他妈妈就骂说这个人是个骗子，骗了他女儿，也骗了那个现在跟那个人在一起那个女的，这样。我是觉得这种
骗了他女儿什么呢？
就是好一副好像就是人跟青春都被骗了嘛，这样。
但是他没有跟他在一起很久嘛，对不对？
讲起来好像这个付出很多了，这谁知道呢，对不对？而且那个天王形象这么好，你知道很多人很爱我们金马奖这次的主席，这个再次金马奖主席，对啊。可是你知道这种分手的情人的这种爆料就很糟糕嘛。
嗯 ，OK。不过那个，所以郑伊健跟蒙嘉慧在东京密婚，嗯，哇，郑伊健也是45岁了。不过我记得我大概我看啊，应该是二十多年前、嗯，在清水湾无线电视台看到郑伊健，在那个楼梯上看到郑伊健，
哦，我呼吸都停了，我以为你之前跟他谈过恋爱。我刚刚屏息了，你知道，我以为你要自己爆料说之前曾经这样。
没有，我在看在电视台看到他，我就哇，好，这个人真的好帅哦。那个时候，他那时候也不是说很，就是可能刚出道没有多久吧。
对，没有像后面演这个，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
还没有那么红，
还没有
像演《红星古惑仔》那么犀利，或是演这个。
我现在讲的是90年初的时候，对，都没有。
比较后面的小朋友可能都看他演什么
很早很
聂风啊这种比较好看的
角色。这个男生就是很让人眼睛一亮，那个
对
啊，印象深刻。郑伊健，恭喜他。恭喜他，嗯，
其实他的演蒙小姐也是这个港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女演员嘛。不过因为后来他这个红的那个时候的港剧在台湾已经不是就是很受到大家欢迎的那种剧种。
好啦，不过现在每个人讲到这个都要再说哦，这个之前引发双旗夺面。邵美琪跟刘，
可是人家现在那个
梁咏琪，
对对，
积极面，
对积极现在很幸福嘛，所以也祝福他们，这是很好的结局啦。曾经不一定要拥有嘛，对不对？
曾经不一定要拥有，但是我总觉得我总好，他那时候总希望郑伊健跟梁咏琪修成正果的，
大家都希望啊。大家都希望，啊，
不是吗？
看起来不是很配吗？
啊，
非常配啊，
太配了，
脸也很配啊，对啊，
太配了。当然，蒙嘉慧也长得不错，但是到底不是梁咏琪嘛？对不对？
不是梁咏琪跟郑伊健看起来像是，就是
梦幻
有兄妹的夫妻样，你知道，嗯，就是好像那种
是有兄妹的夫妻
样。有的夫妻长，有的夫妻长得非常不一样。嗯，他们俩在一起就是好像就是一家人那种感觉。以前啦。
嗯，对啊，嗯，真的就觉得好配哦，真的。
我还是祝福这个郑伊健新的婚姻啦，啊，
郑伊健跟蒙嘉慧，
好事啊，
好事，对不对？
对，就这样。
对，但是你刚刚讲到分手，
我们可以把婚姻讲完
哦。婚姻还
我在祝福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男演员，叫亚历鲍德温，哦，他娶了一个27岁的老婆，这样，因为他54岁，
哦 ，OK，
28岁了，这二分之一多一点。你有常看 Thirty Rock？又看了那个 Rock of Ages， 就很爱亚历鲍德温，
他没发胖的时候好帅哦。
可是没发胖的时候好没演技哦，现在发胖了好有趣哦。现在是个好有趣的人哦，以前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对，现在是一个演喜剧非常有趣的人。
不过他曾经的前妻叫做金贝辛格，
曾经跟阿姆在一起。
天贝阿斯。
金贝辛格曾经跟阿姆在一起，对，后来，对，
但金贝辛格那时候也是很辣的啊。
对，他是很久以前的这个性感偶像了。
OK， 那个，所以美国有Alec Baldwin， 然后龙，所以龙年又多一对新人。 大家赶着这个时候急，是这个时候急，而且他们也是就是跑到东京去，好低调哦。而且他好像就是通知他的好友，没有几个人，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我们要在东京一起吃饭。”都没有讲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这样很棒哎，这样就是没有要摆脱去刺激任何人的意思嘛。
嗯。
对啊，我觉得很棒啊，这就是为了两个人嘛。
嗯 ，OK。那个姚元浩就出来，上个礼拜五。他说要希望跟王心凌结婚生子。
你讲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按你手机电动玩具音乐这样。你这个新闻真是令人觉得不如打电动的新闻，你知道，烦死了，真的。我觉得就大家就安静嘛，各安其命嘛。他这样出来保护得了谁呢？你自己先把男人的本分做好，不要乱劈腿嘛。
但是他一再强调和隋唐分手不关王心凌的事。
换女友的人是他哎，拜托，见异思迁的是他，拜托你，你可不可以安静下来？
但是他好像很委屈啊，这段感情我付出我的所有，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把自己排第一位。
那太好了，明天就买两张机票到东京去结婚，只通知你的好友跟郑伊健看齐，谢谢你。
然后他说交往，人家交往八年，隋唐和姚还和他的家人很不熟。
没有，我是就。姚先生可以就是效法郑伊健嘛？你这样子，如果你到东京去马上去跟王心凌结婚的话，那想必隋唐也会祝福你嘛。据点就这样嘛，不要在那里废话好吧？这是不如打电动的新闻，真的。
说相处久了想法不同，我好像都只能顺从别人的。
要打电动了，打电动了，赶快打电动，好烦啊！
你们好像都好同情隋唐哦。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不管任何一方在出来讲都很烦嘛。都已经尘埃落定，都已经分手了，还在那里。
嗯，
这就公关的意义也没有意义，也不会为他自己加任何分数，拿到任何广告代言，也不会拿到任何新戏。
嗯，
那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没有意义嘛。
嗯，不过因为隋唐，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讲嘛，因为他去年四月不是被拍到和姚元浩的家人一起吃晚饭。就姚元浩说：“哦，唐唐和我的家人非常不熟，那时我们已经分开，我也不知道他们一起吃饭的。就是说，可能男生已经觉得我们分开，但是女生还想要试图挽回的意思吗？还是跟家人吃饭？
没有，所以这种说明就是对自己，我刚讲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嘛，
嗯，
因为重塑形象没有任何好处，就是错误的这个公开声明，这样。
OK， 那么还有人离婚了吗？”
对，可是我很欣赏今天那个离婚的那个白天发出来的声明呢。
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发声明了吗？有这么
已经发声明了，下午发声明了，对对。但我觉得那个声明是很
但是
蛮好的。
但是前半年不是老公还帮忙出钱出唱片还是干嘛？
出唱片，
啊、出唱
片的、哎。
对啊
对。对不起，我并没有听过，不好意思。
啊，对啊，怎么这么快就？
对啊，就。
就离婚了，这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半年前还拿钱出唱片。
我觉得哈，上一次我们不是说要证明这个分手，除非男女双方去发表声明，就是很困难嘛。可是呢，有人呢，就是希望这件事情赶快曝光。
嗯，
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个背后有这个数字传媒的狗仔队在虎视眈眈，你还要去找一个新男朋友回家过夜，那我觉得你就是想要让这个事情赶快。曝光嘛，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嘛。
嗯，
那正如今天下午他们所发出的声明，就是不要再浪费社会资源了嘛。
嗯，
声明里面有这一段呢、啊。我刚刚这，我觉得这样，
声明里面有这一段，
有这段不要浪费社会资源了。我觉得这句话是最佳的，这句话是最佳的，给这个刚刚你讲那个前面那个新闻姚先生的一个很好的教育。
嗯，
我觉得你如果要做任何事情，你要想要有没有更好的后果，或是更加的选择、嗯。如果没有，请你不要浪费社会资源。
嗯，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嗯哼哼哼哼，
诚实是为上策了。
对，但是很怪，
这是止血了嘛？嗯，
就是说徐伟恩被拍到跟 Circus 的 Kid， 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家，对不对？
对，这个团很，今天又有两则新闻了、哦。
嗯，
另外还有一位成员姓廖的，说什么这个衣服潮牌跟别人有法律上的纠纷，这样、
嗯嗯。
对，可能最近这个运气风水不大好啊。
哦 ，OK， 那个
对啊，但是我不太懂啊，因为他半年前才说那个他的老公 Bat
他声明，他声明已经解释给你，声明是为了要保护双方家人的感受，所以两人早就已经协议分居并且分手。
但是分居
就是不要让双方的父母亲或长辈知道。
那这个老公不是好好分居还拿钱出来给他出唱片？
对啊。这是一种说法一种说法。不过他们说这个协议的时间是在去年的11月啊，就声明中所发表这样。
哦，那就是出唱片之后咯。
嗯。
是不是
那你仁至义尽了吗？
OK, 所以 Bad 的团员 Alex 跟徐伟文，所以说所以已经离了吗？还是
已经离了。对。不过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要故意落井下石啊。我今天跟有一些人，就是一两位女性朋友，在这个媒体工作里面，有在这个脸书上有用这个即时通聊一下的事情，他们都说他们没有听过这位女主角的唱片或是音乐，就是没有亲耳听过。我觉得这件事情证明说，这个可能女主角在这个演艺事业上面，如果要好好发展，可能这个关于实力的部分，可能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部分了。因为你把新闻炒一炒，不管你的感情也好，或是你的婚姻也好，其实对于你这个实质演艺事业没有很实质的帮助啦。
OK。
嗯，
那我不太懂那个出唱片算是分手费吗？还是
就仁至义尽了嘛？你要什么？你有什么志向，我帮你完成嘛？差不多是这样嘛。
OK。好，那个，所以。陈廷妮跟胡宇威吗？
那个新闻哈，因为离他们的戏太接近了，是有一点点戏界的这个事情去宣传的味道。我觉得还要观察一阵子。
那这是胡宇，
我觉得看新闻哈，如果那个什么偶像剧的男主角忽然在街上被人家拍到这个完全很亮的照片，大家抱在一起，我觉得大家就先放过
了。哦 ，OK，
哎，通常啊，不想让你知道的都是那种，坐在车上。然后戴个口罩等那个同居女友去买东西的这种，我没有在说谁啊，或者什么透窗拍到从后面抱也不愿意承认，这种就是真的有什么了。
OK， 那是说胡宇威跟鬼鬼吗？
有待观察，有待观察。
I like 音乐即时通。
店家吃一回，倒咧梦床，我嘛想真多。虽然恁爸从来无咧惊啥货，有一挂话，无讲恐惊无机会。做我的今日是世，好甲歹拢有真多。好的请恁甲传落，歹的算我较歹势，有恁甲我传香花，我对祖公啊会得过，欢喜受，甘愿做，永永远远我是恁。老爸，
爱 like radio， 给你满满的好音乐。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八卦读报会，对啊，最近很多很多很多。哦，我们在讲到很多人要闯关的事情之前，大 S 有了吗？
他自己说，除了本人讲是没有，这是符合我之前对艺人微博的评论。
嗯，
以他跟他妹妹那样子的微博的这个关注者的数目、嗯，其实已经是一个小媒体了。
嗯，
对，所以说不定很比很多媒体的被关注还高。
嗯哼，
那他们讲什么就是什么，通常都是这样。嗯、那如果你要扭曲或是要延后这个真实情况的发布，也可以。
嗯。
那当你否认的时候，其实其他的人也很难求证了这种事情。嗯、对、嗯、
，OK，
不祝福他了，因为这个想来这个婆婆转换国籍这一阵子也是风波不少嘛。嗯，
就是有人讲说，哦，说这个 S 妈有说好像，有点漏口风的样子。
没，当然是以往正面看待嘛。过几个月，当然说不定好事有用。但是对母亲这样讲也无可厚非了。
嗯哼哼哼哼。OK， 那么我们希望他可以生个小蛇，
嗯，
小金蛇。那个之前卖假货的55岁卖假化妆品的。声称是那个来自瑞士的高级化妆品，
嗯，
高级化妆品的这个陈素礼，时尚名媛落跑被逮。他声称他代理瑞士维达顶级保养品，但好像瑞士并没有这个牌子。
对，我完全没听过，对不起，恕我无礼。
但是这个牌子，其实那时候很多百货公司都有哎、欸。
嗯、
哦、嗯，
那百货公司有，怎么会不知道代理商是谁呢？
没有代理商知道，他说他是代理商啊，结果他就是用便宜的原料滥竽充数啊，每瓶成本20-30块的保养品对外贩售20000块，谋取暴利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检调有查扣到黑心成品、半成品10万多瓶，还有300公斤的原料，
嗯，
结果他17号在桃园机场被逮。
现在桃园机场不是很容易跑出去吗、嗯、然后如果你是黑人，你知道把粉扑白一点就可以逃掉不是吗？
人家是印度人。
我不是有任何肤色的歧视啊，那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海关要讲一声说你这个人脸辨识能力很弱，我觉得这个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辩解的借口了。
嗯，他这个人，这个负责人，因伤负责人林克颖，3年前开宾士车撞死视听滞销的送报生黄俊德，去年7月判刑4年定验，结果地检署通知他入监服刑，却找不到他的人。
你知道他出境的日期是
8月14号，
离现在很久嘞，我们现在才发觉，你操！最荒唐是这个，你不是9月14号发觉，
但是他们还是调阅到中正机场监视器画面。
这样要称赞他们吗？
对啊，至少
2013年调阅到去年8月的画面，这样称赞吗？
要还是要称赞？因为
称赞什么？人脸辨识能力很弱，
因为常常有的时候那个 tape 会不见掉啊。
不是，如果照他们这种辨识方法，就是肤色辨识不出来，身形也辨识不出来了，
这个人就不能当海关啊。不是海关，他不能当这个
对对
移民署的
官员呢、
啊？
对
啊
对啊，
查验官员。
问题是，
他说我的人脸辨识能力很薄弱吗？
那不是那个台湾变的那个恐怖分子或罪犯
指导吗？就他们只能记这个科员大过，
然后把主管连坐处分嘛？
对
对，但是你这个家属，
因为他们并没有查到说这个科员有收贿或者怎么样或干嘛，不这种，那你辨识能力很薄弱，那你显然就应该被调职啊。
没有啦，我觉得是一个说辞啦。
嗯，
因为我是觉得说，你如果只查他的这个有形的账户哈，不能去厘清疑虑啦、嗯。因为像这种哈，你如果长相真的差很多的人，他如果拿别人的护照可以出国，我觉得这个事情中间可能还是有蹊跷，必须要查明。因为现金付汇款啊，是非常通常的做法。
嗯，
就是现金去贿赂别人，非常通常的做法。不是南部有一个家族是把现金藏在池塘里面，然后由妈妈提到北部来吗？所以现金是一种贿赂别人最好的工具，通常不会从账户里头查不出来的嘛。
嗯，
嗯，觉得这叫搜索票啊。
不是说你像现在就轻轻放过，记忆大过就放过了，搞不好人家收了很大一笔现金，比年终奖金还多，对不对？谁知道？这应该查清楚了，不见得有，但是你一定要查清楚嘛。包括他的通联记录啊，是不是有这个中间跟这个林姓嫌犯这个相通的人跟他有过什么电话上的通联啊，这都应该查清楚嘛。
嗯，
我觉得勿往勿重啊，就是你不可以就这样把人家放过，说因为他人脸辨识很弱，就记他一大锅放他过，这不是一个追根究底的方法嘛？搞不好我们海关就是有这个漏洞怎么办？移民署就是有漏洞怎么办？对不对？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总统说那个
哪个
喝醉酒就马上就是要收押嘛，对。
但这个也还是没有，总统说那个也是不能够，
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当然，我们去年这几年这个酒醉肇事造成严重的这个家庭破坏的这个案件非常多了。
嗯，
对，但总统那个事情其实有一点点宪法上讨论的空间了。
嗯，
因为当然你可能有一点点违宪了，因为没有真的立法去制定说是多少的羁押期是合法的或怎么样。
嗯。OK， 所以这个印度人，
他是先找这个帮他这个领车出来的小弟去顶包被发现，所以这个人从头到尾从诉讼一开始都是在行这个欺骗的技术。
嗯，
本来还不认罪嘛，说是这个扒车小弟帮他开的嘛。
嗯，
对。那对于这样的人，然后你还逃掉，然后这个这么样社会关注的案件，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情嘛。
嗯，不过他拿了他一个前员工的护照出
前员工是个白人、
okay.
重点在这里，这是荒唐吗？
嗯，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他去年12月才申请补发，就他们发现其实已经有人拿了他的护照，8月之后就离开台湾了。
对啊，那你如果人脸辨识能力这么差的话，难怪台湾所有的经济要犯都很轻易可以出境，搞不好更不用走这个海路，走空中就可以出去，对不对？
我觉得这一句要做最近的九宫格。如果我们最近有九宫格的话，我的人脸辨识能力很薄弱，
很弱。我觉得这个、
对，他讲我的年
不是
没有很薄弱，
不是这个，这不是你坐这个位置的人讲的理由吗？
我的人脸辨识能力很薄弱，这句太棒了。以后如果在街上有人跟你打招呼，你那个
不想跟理他，你就说我人脸辨识能力很薄弱。
没有，不是，就说对不起，我对不起，我真的看不清楚，我的人脸辨识能力很薄弱，非常薄弱。
好棒的借口啊！对啊，
对啊，
嗯，
这句比卡奴斯他们家那个市话坏掉还要棒。
是为什么市话坏掉？
没有，因为我那天跟他讲说有一个事情要叫他问他爸妈，
啊、他说他市话坏，他不想问。
他说他们家电话市话坏了。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妈妈有任意门，我要到一个有很多好玩又有好吃东西的地方。
哎，不是只有玩，还要能够学习。
我要玩，
学习。
欢迎光临云林古坑福禄寿观光酒厂，这里有蛋壳彩绘、 DIY 提拉米苏、亲手酿醉梅、水果酒，玩乐学习一把照。
哦耶！
参观请洽0558231106，福禄寿酒厂，酿出好福气。
品玉方团圆送健康，五福八方观宴展，玉如意礼盒，让您天天都如意。现场还有刮刮乐奖5000，现刮现抵，给你新春好预兆。即日起至2月24日止，春节养生好礼，请洽品玉方门市专柜，或拨0800-000-2622。过年来中立玩喽，有音乐水舞喷泉和美丽水岸光廊，还有五星级饭店，
更有4颗星的新明夜市，包你好美好逛又好吃啊！
大家好，我是中立市长鲁明哲，欢迎您来感受截然不同的年节气氛。
以上为中立市公所广告。
哇，北海小英雄！
亚洲首座维京海盗乐园——小威的海盗村，神奇的魔镜迷宫及多项精彩表演，就在剑湖山世界。
3月3号前，门票只要599哦。
剑湖山世界，0800-053-888。
I like to go wild.
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那个，对啊，其实我们一直没有讲那个润泰集团的尹衍梁捐助30亿成立唐奖教育基金会，
就是金额超过诺贝尔奖，对，奖金金额
每项唐奖得主奖金新台币5000万，然后他有4项大奖嘛，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以及法治。
恕我无礼啊，就是我。
但是生技，
我很尊敬这个尹先生的这个。
跟诺贝尔好像只有生技医药，可能因为诺贝尔一个医学奖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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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只有这个好像。
另外那个什么汉学、什么法治哈、这两项奖，我听到的时候就是心里为之一紧，这样。就轻松不起来，就是说，这个尹先生的想法果然是跟这个诺贝尔的这个给奖的这个协会的这个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心理检查委托中央研究院办理唐奖的提名及评选作业？
不过很欣赏他最近对于他这个继承话题的这个谈话，他说这个不要子女诅咒他死啊，他就把钱全部捐出这样。我觉得这个
95%了，
对，我95%已经很多了，非常多。
他95%的，
95%很多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人竟然能够公开这样谈论这个事情，是很棒的谈话，这样。不像有的人这个非要把这个位置传给女婿，搞得这个便利商店鸡犬不宁，这样。我没有说哪一家。
好，没事，走这种日本人路线啊。不过日本一些大企业他常常遭罪，你知道吗？
就有点像那个幕府时代这种，就是如果说女儿是那个话，就要遭罪，对。
对，他是遭，有些还不只是遭罪，好像他们日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他等于领养了这个
女婿，女婿
对，然后领
就是新的儿子就对了，
对
对, 对 ，OK，
对，不对，
世袭制了，哈哈，
对，
那不是这个论才干的这个经理人制，
那个 OK， 然后所以期待唐奖咯。
对，
而且他其实邵逸夫也有一个邵逸夫奖，也是要，但他的励志是华人诺贝尔，但是他邵逸夫那个奖好像就是只给华人学者，他这个唐奖不分国籍的，是不是？对，好像是不分国籍。
目前看起来，即使
没有只说只给唐人这样子。
对，目前看起来，即使是这个外国这个对汉学很有研究的这个外，就是这个非华裔人士，可能也有机会了。
对，就是他这不是只限于华裔的
奖。比如像在哈佛、耶鲁有一些研究汉学非常出色的学者，说不定也可以提出一些计划。
你知道，在新马地区，他们讲福建话，就讲到华人都讲等郎等郎。就唐人啊，
唐人，
对，就等郎，所以这个奖不只限于等郎，
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法治怎么样去评审，就蛮好奇的。
但他也不见得一定是学者，他也可能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什么，
总要提出一些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概念或是构想嘛，对不对？
那或者他正在做的事情啊，永续发展啊。
就建议你前面那一位来宾可以去争取提名的。
哦，你是法治吗？
对，前面你那个打电动玩具之前来受访来宾可以去。
他再多写几本，他也可以那个。
是。
OK， 所以不，他这个就是说4000万是给奖励得奖人，另外1000万是用于奖励研究补助费，这样资助得奖人持续相关研究，并且要在5年内使用完毕。那他的要需要对社会有实质的贡献，
对这个认定上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需要这个严谨的方法去认定的部分了。
Okay.
因为现在我听到一个研究经费在一段时间要用完，都会想到前一阵子那个报发票的事情。
OK，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的来宾范畴也有解，也有
是啊， OK，
也有，
他应该要去争取这个唐奖的这个提名。
你可以去，OK， 那个 OK， 所以年金有改革吗？
恕我无礼啊，这今天还看不出来。
今天还看不出来吗？
对，
而且不是已经有方案出来了吗？
而且这个院长对于这个法案审议的进度并没有达到日期上的肯定啊，他只说这个约摸在春季的时候国会会去审议这个法案这样。
对啊，因为当然之前也发生行政院副人事长先行闪退的事情。
不过今天我对一句话的这个非常有同感，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被大家传来传去传太多次了，还是讲好了，就是说没有 22K 的议题，只有 Bumbler 的议题。这是今天最多人传阅的一句话这样。这我深有同感，但是我觉得看了也蛮多了，所以就有点烦这样。因为你不管看多少 Bumbler， 你也不能把 Bumbler 变成不是 Bumbler。
对，是不是
骂也没有用。
所以龙年大家那个全台湾人民学会的英文单字，就是 Bumbler 吗？
对，
就是 Bumbler。OK， 好，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政府需要严重的那个组织改造。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去归根究底，回到那个这个选举跟绑桩的问题上面。一定会有这个刚前面又特别来讲到这个某些的这个利益相关团体会对这个事情用选票去影响国会议员的操作。这个是到最后这个事情会一直不停的把这个法案改来改去最重要的原因。记不记得前一阵这个事情要改的时候，就有这个桃园地区非常帅气的这个国会议员就站出来说他是坚决的这个站在这个反对的立场嘛。
不过很多那些只当过几个月的政务官也去领18%，我觉得这就很夸张了。对不对？
对，所以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你可以每一个 case 去 review 的嘛，去研究的嘛。
对啊，对这个
是吗？
对这个事情还是要思考上哈，要先去把这个国会解决，我觉得最困难。我觉得最困难是国会。
中广严选温室吊挂栽培网纹哈密瓜。一株古曼只留一颗，精心照料，最足的养分，栽培最细致，又大又甜又多汁，甜度超过15度。顶级网纹哈密瓜通过 SGS 检测合格，每箱只装两颗，足5台斤，新鲜送到府1550元。中广严选，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推荐给好朋友。快播02-2518-0855 2518-0855。
一年只为你美丽一次的樱花开了，
13年不见的骊山宾馆回来了。
现在正是骊山花开最美的季节，
骊山宾馆邀请您到武陵农场赏樱花，到福寿山感受山林之美，
来一场浪漫春天的约会吧。
上网搜寻骊山宾馆。
高雄往台北北上列车，
喂，妈，我要搭车了啦！哎呀，命酒吼，你跟阿爸爱注意身体，早唔通袂记哦。
我知啦。
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使用。
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哦，在我们再继续讲八卦以前，我要讲，我发现一个帅哥耶。
谁？
那个这两天啊，就是又一个台湾之光，不，人家又是，不，这个至少这个是在高雄出生的，
是。
就是他为这个在为一个在这个就是那个美国的退伍军人啊，在伊拉克战争失去四肢的军人完成双手臂的移植手术。
哇，非常困难。
嗯，然后他是当然就是美国这个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应该就是反正就是整容科的大医生就对了，李伟平，
嗯，
伟平 Andrew Lee。 好，那么他好像出生在高雄冈山，他爸是退役的空军哦，然后他还曾就读台北市复兴小学，15岁到美国，妻子也是台湾人。那么自哈佛大学毕业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哦，然后专攻整形重建外科。对，然后反正所以这个手术应该是还蛮奇迹的一个手术。
嗯，
对，那个完全就只双手，就他们55岁，状况很优哎，这医生还蛮帅的。我只想讲这医生蛮帅的。
重点是55岁状况很优。
好，对，好了，
我听了半天，我终于晓得重点是什么。
对啊，
五十五岁状况很优，
这样子还算蛮，对啊，精气神蛮好的，
蛮好的，对，
蛮好的，对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也，对啊，让大家觉得那个医术救人，大家还是应该去当医生，还是蛮好的，而且很棒哎，他喜欢70年代迪斯科音乐。他家地下室有个闪闪发光的，
这段是主持人内心的这个期待值吗？
哇，而且三个子女有两个念的是老爸的母校哈佛，很强。OK， 不过他跟台湾的这些整形的这些医师，
他不是，他这个
也有交流，也有交流。
他这个应该是比较像是这个伤重大伤残的这种去救治的这种
哦，对啊，他就是重
对对对
整形重建，
对，
他是
比较
外科，
对，
这不是 Nip Tuck，
对，不是那个
不是
那个众议天王前女婿那样的那种、
哦、对，你不可相提并论，
我真糟，每次都要提人家一下，这样、
啊、真是的，对啊，那个、okay、
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这个在台南开百货公司的事情，然后那个另外那个公司的股票的事情。
台南开百货公司
有一个企业啊，他本来是替苹果代工的，他忽然就在台南挖了那个做书店的一些重要干部去开了个百货公司，就红红的海嘛。
台南那不是，那是他去并购了那一家。
对，
我讲到红红的海，我正想要说，因为红红的海兄弟。红海兄弟的女儿不是周末结婚吗？
对，
但是居然大哥
没去，
大哥没有出席耶。
他就是他去，新闻焦点就不会是那样了嘛？
那不是啊，但是问题是今天如果是我，
好像说不过去哈。
对啊，如果是我们家的人哎，我在想，如果我的
哎，可是我话说回来啊，你是希望红红的海的老大背地里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红包呢，还要他来呢？
都要啊，
搞不好人家这个
大伯啊，
搞不好人家这个马上、這個、
人家不是大伯，然后就报上说他派那个什么他们的财务执行长，
对啊，这不
这很怪嘛，
而且也没有看到大公子了，
哦，对啊，
大公子也没有
堂妹结婚，为什么堂哥不出席？
大公子也没有去。
如果今天我一个堂妹或表妹结婚，我一定会去啊，对不对？而且他们给的理由是说哦，因为国外要出差或什么，哎，人家是。市值多少的集团老板不能安排开会的时间吗？
不是，可是如果你是红红的海的持股人啊，你心里会非常安定。你看他连婚礼都不出席啊，去为这个企业打拼，这不是另外一种说法吗？总是有向正面看的方法嘛。
真的，你好正面思考哦。
对，我希望他可以让我当他的这个发言人可能会更好一点，要不然每次在这个 Twitter 上都是 Slave King， 看起来蛮难过的。
就是大家的确是那个觉得有点怪异。
嗯，对啊，白宇也会看到那一家人，还有那个夫人啊。
哦，对啊，
对啊，可爱的夫人，可爱的这个
堂姐跟堂哥都没有出现，
没有没有，
是不是？
对啊，对啊，
对啊，
对啊。也许人家是想这个，也许这个兄弟有商量好要低调了，搞不好人家这个红红海的弟弟有商量好，就算了，没关系，这样家族情谊在最重要。
对，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哥哥跟弟弟中间有什么样
的，他一定有对话，为了这个事情一定有对话。
有吗？
这个对，这
也不见得很多兄弟不讲话。
没有，他们三个兄弟还有包括之前生病的那位是感情应该蛮好的。
嗯，
对。
OK， 这样大家总是会觉得过奇怪这样子。
奇怪哈，
okay，
可是他每次在哪里，就是媒体叫你就是他了嘛，那这样是会。会失焦，而且造成人家的不方便。
没有啊，他也可以，他也可以想办法从密道进去啊，然后在门口露个脸，让大家看到他有在。
他不可能，他一定会发表一些他的个人的看法，这不是他的作风的。
没有，但是问题是，他也要了解那个场子是他弟弟的场子嘛，
对
不是吗？对，
这在他们家，他出现就是他的场子了。
对，但是就是说，他有的时候也要当一下配角嘛。
很难呢、啊。他之前跟那个很广很通达的老板一起出现的时候，主角还是他。
嗯，
我看要压过他的可能只有白发老先生。
因为我在想，他二婚的时候，他二婚的时候弟弟有去啊。
啊，对啊，有啊，
对
啊，
弟弟跟弟媳都
有
去啊。
可是那是同辈啊，你知道吗？
那不管，那总是那总是啊。
这是他二婚啊，那不是那个、啊。
好像是弟弟第一次办小孩的婚礼，对不对？
嗯，应该是啦。
对啊，
应该是对。
对啊，
不因为这个，
而且弟弟应该有去参加过那个
二婚，
不是？还有
大公子，
大公子与那个
大小姐，
大小姐的婚礼啊，
对，大小姐有。
对啊，
对，
他真的没什么理由不出席、
啊。人家成吉思汗嘛，
人
家
是成吉思汗，
对，
人家是成吉思汗吗？那天还有人说他是郭吉思汗，这样我觉得。郭吉斯还蛮好的耶。
富士按摩椅迎春大回馈，多重好礼买就送，满3000再享周周抽美国 icon 环法车、日本制造电解水机及泰国7天6夜来回机票等大奖，共有13次中奖机会，早买早中奖哦！富士按摩椅，提摩机，富吉。
红色耀马标章烙印于车身。经典价值无可取代，居家生活严选品牌法拉利卫浴精品，以高品质的洗练风格打造豪宅等级设备，台湾制造卫浴水龙头第一品牌，引领时尚卫浴潮流的顶级享受，上网请搜寻法拉利卫浴精品。
美国 ICON 实境猎人跑步机，业界唯一透过 Google 接景连接 iFit 功能与跑步机的上下坡同步运作，让您在客厅就能跑遍全世界。台湾总代理富士按摩椅。
林口第一次7000平基地，由日商华大城打造钢石城堡，景观有如面对大安森林公园。在林口，只要大安森林公园豪宅的1/10价，取得使用执照前自备250万起，轻松付好换屋，买得起的林口第一豪宅，国家一号院，2600-6688。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有人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说，那个说郭台铭摧毁台南人的回忆，这是玛利亚的 comment， 这什么意思？就你刚刚讲，我没有听懂你刚刚讲什么。
就是本来那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书店嘛，书店百货公司，
很有诚意的品味。
而且最近股票飙天价的一个公司，
嗯、
对，嗯。
然后呢，
就
发生什么事情？
要变成一个山西卖场的百货公司啊、嗯。
就是说，郭大少，
郭大少从电影，
嗯，
从有山有水的电影要转战这里，
嗯，
郭大少以前是一个公司，是有山有水电公司的，好大，他现在已经收山回来。
Mountain Water。
对，再回来做，但其实那个电影公司有很多好片啊，包括这个百万平民富翁。
有这，而且他也资助了台湾不少的文创企业。
啊，对，
那个，所以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就是这个红红的海的郭吉斯，他一直想要这个把他的这个通路建立起来，
嗯，
不止在对面，不止在这个中国地区，也在台湾地区，
嗯，
不止在匪区，也在台湾这样，建立起来，所以他就是买了一个这个台南人有回忆的一个地方来建筑这个百货。
那百货现在怎么办呢？
那就找地方搬家，或者寻求这个。
那好狠哦。但是郭吉斯汉跟那个，
而且他还挖了对方的这个极高层，
就层级，就当年因为那个公主，那个诚意有品位的公主要接班嘛，
嗯，
对不对？所以老臣只好
投效郭吉斯汉，
没有
这样吗？
没有，老臣只好退位啊，老臣去拍了很多。关于文学家的纪录片啊，
对啊，对，这最后就是现在在做太子少傅，这样讲对吧？做郭吉斯汗的太子少傅，这样对吧？哈、哦，太子少傅就太子，
对，但是我的意思说，郭吉斯汗跟那个陈毅有品味中间有什么？应该没有什么。
没有，郭吉斯汗一向就是他想要的，他就是要拿下来嘛。
但是
他性格如此，
台南他那个点那么棒吗？
蛮好的，这个已经有人在点头。隔壁
台南人，三西败家南。他难道他为什么非要那个地方？
那个点，因为那一栋楼，没有，应该算三栋楼。
嗯，
对，里面住的大概都是高知识分子。
台南的高知识分子。
对，或者是企业主之类的。因为我之前就在那边上班工作。
哦，所以呢，就是说那边消费力很可观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那一带就可以算是台北的东区。
哦，
那是台南东区，可是那就比很像台北的东区，可以这样比。
哦、那个 area 叫什么呢？
你说那一栋楼吗？
不是，我说那个区。
就台南是东区啊。
哦，也是叫
东
区吗？
对啊，那是东区。
哦。那好狠，那我感觉是就是老臣复仇记。
不是，可是因为这两天那个你刚讲那个公司的这个股票受到很大的瞩目。
嗯。
对，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说我真的诚实讲，我是非常非常久没有到实体的书店买书了。我诚实讲，我非常非常喜欢用某一家网络书店去买书，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去看书店，你比较有 feel， 看到那个书，你实际要翻一翻到底，因为你网络上你不知道那个内容适不适合。
而且其实网络上买书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其实这个出版社它真的可以，就是可以赚到我的钱。像上次你这个才子张洪亮来这边上节目，
嗯，你去买了一本黄书，
不是，我站在那里，我站在那里一个钟头就把那个书翻完一半。我就不会买了。
你这样子让才子非常伤心。
对，你知道，就是其实网络书店对于那个书商是好的，你知道。所以我其实很对于这个书店成为百货公司可以很赚钱这件事情。
你的程度太高了，他本书不太适合站在书店。
就是这样一直翻，一直翻，翻站在那一直看， okay. 一直看。
啊，你的程度，名嘴号的程度太厉害。嗯，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书店去开百货公司，他到底可以赚到多少钱，获利是多少？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
没有。所以他现在，你不觉得他生活百货的部分越来越多？所以当时老陈会离开，也是因为因为老陈是建立这个书店的人嘛。
你生活百货再做的再怎么赚钱，不可能比搜搜的姐姐赚钱啊。
什么是搜搜的姐姐？
搜狗，搜搜姐姐搜狗啊！对啊，你不可能比那个赚钱，比搜搜姐姐赚钱啊！
哦，这个有点，我说什么是搜搜的姐姐？
因为我不想讲了四个字，我知道搜搜的姐姐嘛，
那叫搜搜的哥哥了。
哦，搜搜的哥哥啊，搜搜的哥哥一定比较赚钱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里面有很多荒唐的部分，包括说，这个公司它在 中国地区，它也有很大的卖场，那是不是它这个转投资的部分也能获利，或者它转投资部分这个资金怎么配置？我觉得如果要投资这个事情，可能大家还是要仔细看清楚会好一些。
嗯 ，OK，
我是说真的，虽然这个可能这个网络书店不是100%的人的选择，但是这个可以放到你家附近的便利商店去取书，这件事情还是影响了这个对书本消费的。
所以现在在台南，对啊，但是为什么？所以有人说郭台铭摧毁台南人的回忆嘛，所以大家这么喜爱那个台南的，
你想想看
啊，诚意有品味，
如果有人，如果郭董今天买的是仁爱路圆环的诚意有品味的那个店，
嗯，
有没有摧毁你对仁爱路圆环的回忆？有，而且你还摧毁了周董戴口罩去逛的回忆。
不会啊，他
所有人，
人家变成 Cyber Plaza， 他可能还会需要去采购3C 产品啊。
你知道这摧毁很多人的回忆吗？他今天如果在住间郭吉斯汉，如果是买的仁爱路圆环，一样摧毁你台北人的回忆吧？当然会啊，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大型书店是很多人这个对于书本接触的一个回忆吧。
嗯 ，OK，
对，只是说我对他这个卖百货到底能不能够赚那么多钱去跟郭吉斯汉对抗是，
但是郭吉斯汉需要去把你只是要开百货公司吗？你需要去买大楼吗？
他刚讲的是山西班亚男讲非常好啊，他是就商论商啊，上面都是有住的有消费能力有知识水准的人物，那很好啊，那刚好去买他这些高消费的这个比如说巨型电视、啊、
没有，那你就付多一点房租去租这个地方就好了嘛，让房东租给你嘛，
这怎么
不要租给你，
租怎么是郭吉斯汉的作风呢？
哦，
这怎么叫郭吉斯汉呢？
嗯，
对啊，
嗯 OK， 所以这样表示我们要很期待那个郭大少的
没有、欸、
通路杰作、就是、
其实我非常遗憾呢、欸，我非常希望他的这个有山有水的公司可以带给我更多好看的电影、欸、
但是感觉好像
我非常非常爱他们那家公司选的片、啊、包括什么恶女花魁啊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郭大少要去做这个百货公司，我觉得对电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电影迷很大的这个伤害，这样
可能那个公司不太
选的片太都很棒了、欸、你知道
吗？真的吗？
对，选的片超棒的，对，平民百万富翁啊，恶女花魁啊，玛丽安东尼欧啊。
但是我记得我去大连的时候，我好像有看到他们的这个 cyber 是好像叫 cyber
赛博数
赛博数嘛，我有看到、欸、
有赛博数嘛，对，也是卖3C产品为主。
对，但是感觉就是像个中华商场啊，里面
光华商场，
光华商对光华商场
是啊是啊，他就是目的是自己可以掌控通路嘛，
就是个 cyber 的万年啊。
对啊对啊，
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嘛，你生活你一直这样嘛，对，是啊是啊，
对，但是显然他们台湾可能要做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就是
我不知道哎、欸、
不然人家重金礼聘当年为那个诚意有品味的生活那个
打造公司形象的老
书店，对啊，
对，
这意义在哪里呢？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台南人心中的疑问嘛。
哦 ，OK，
嗯，
因为他台北也要开嘛，所以我们期待他们打造出来的、嗯、郭吉斯汉三C 卖场，谢谢明哲好人。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北台湾、南台湾、澎湖103.3，台中、南投、东台湾102.1，竹苗102.9，云嘉103.1，埔里107.3，金门96.3。我是吴建衡，吃喝玩乐胡思乱讲都在 I like radio。